当好的。喝吧，我先煮了一点。我给自己磕泡。51。别客气，在这儿该吃吃，该喝喝。
不客气。
想到第51了吧？
做完六印的。
做完六印，52。
这讲完了。
嗯。53也讲完了哈。扔刀人一上阵。
对对。那54呢？
有可能。
休整。
你今天上什么班啊？
上晚班。
他们不是不打了。
不是。
不是有事儿，人家悄悄的自己有群，他们已经到别的地方打了。那个惠东那儿的那个庙，应该是老郭那儿的那个，应该是在那儿打了。他们去打就去打吧。这些人他本来就愿意跑，就随他们跑吧。那不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择主七的是谁。我隔一天去一次。
就是郭庆龙吗？
嗯，有可能吧，应该是吧，应该是那边的。那边的就是有事的也应该就是最起码问问老师啊之类的应该也有。他们就是爱打西，再说也方便就去吧。不管他们了。不光是他们两个，也后面约的还有三个也去那儿了。也去那儿了。包括那中间跑的那一个女的。嗯，这些人本来就爱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无所谓也没关系。现在就是陈师兄一个人，我也是隔一天去一次的呀，我都去的呀。
你再添点水不？
这里还有没有水了？这谁的水？妈呀！瞎喝！不知道去。
那我来吧。
不用不用，我拿矿泉水。我们那边有矿泉水，那矿泉水煮出来好喝。他们自己可能知道，除了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偷偷都知道。他们自己有办法串联。去吧，他也没有在我们群里面说什么。他怎么知道？他要打七的，我要组护七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们互相之间肯定私下有联系。他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联系。
现在网上这么这么发达，你说这联系？
我当着我的面说也没事啊。
那个茶罐子呢？那个一杯茶杯啥的在哪儿啊？喝就拿着那杯子喝。跟水差不多，你跟我喝可以试一下的。不往这里来吧。
看看这个 WiFi。到，开始了。哎呀，这个知见不正啊，这个心散啊，这个东西啊，我真是没办法，没有办法。这也是一波一波的，也是姻缘。张师兄，你参加学习营的，你来听什么课呀？参加学习训练营的，老师一个别的地方的网上的，网上。咱学到第五十。学到第54，学完了哈，54吧，就从54。54，你念吧，师兄，你念念吧，54念到56。
行，54，上座修者止也，止则本来面目显，一指一观，背离幻法，心空法境，不着于观，则究竟矣。55，上座纯乎养定，汇合于定者也。下座纯乎练慧，定合于慧者也。以慧力照见一切本空，不被尽夺而不惑，即是定。既是慧力之所至，至此定慧亦不分。以定慧无非假名，而借体借相借形借仪，尽备于思，故曰妙。此非亲证者不如。56，福慧双修，非二事也。福慧不可得而分也。能明诸义者为慧具足，能当知而悟疑者为福具足。金刚经云：“是福德性，即指此耳。” 57。
不用了，就念到这儿吧，就先念到56吧，先念到咱们学前三条。我看了这个 IS 上的这个，你这个打七的，你怎么不打七啊你？你这个张静凯的，这个叫张静凯吧，凯体的凯。你这个打七的，你这山西张静凯，你这个打七的，你来这听什么呀？你不是打七的吗？现在几点了？咋回事啊？0点开始，今天0点开始，本来准备昨天开始打的，昨天睡过头了，今天晚上0点开始，好吧。自己打吧，自己打他签座已过了，按说自己打问题不大。昨天晚上就说0点开始，今天下午还说0点开始，行你就这样，你就是哎呀你真是丑哥。第五十，刚才说到第54条了，54条上座修者直也。则本来面目显一指一观，这个未离幻法心空法境不着一观则究竟。上一次说过这个，这是说的指和观，咱们下座说的是观照。这个观照是什么呀？观照是这个心空法境不着于观。下座的这个也可以多念念这八个字吧，也可以多念念八个字。这是把咱们的坐上打坐和下座观照的这个联系成止观了。止则一则本来面目显，止于一则本来面目显。这就是止于一是什么意思？就是止于咒语跟手印，止于这个修法，止于这儿。你好好的修则本来面目显。他是着重说的第54条，着重说的是这一个。第55条就说了，除了上座之外的这个是下座。上座纯乎养定，会合乎这个定者，下座纯乎练会，定合于会者。这个第55条，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在哪儿？你看看二祖说的好像是文绉绉的，但是我们师兄啊，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固定的想法呢？总觉得自己遇到事儿了，就是着急啊、分心啊、什么有烦恼啊，是因为定力不够，总是我们师兄弟老是落在一个定上，总觉得自己打坐定力不够，所以导致自己坐下飘忽啊、走坐呀、随性转啊。他总觉得是上坐打的少了，他上坐要是多打，下坐就能够安定了。他总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一个坑就在第二句上有显。第二句说的是以慧力照见一切本空，不被尽夺而不惑，这就是定。既是慧力之所至，至此定慧也不分，定慧无非是假名什么的。最关键的第55就是用慧力照见一切本空，用慧力照见一切本空啊。这个一切本空有两种含义，你知道吧？一种含义是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世间的事儿都是空的。第二个就是你修行，你对待这件事的一个心态，有的时候着急，有的时候不着急，有的时候淡定，有的时候不淡定，有的时候认为它空，有的时候不认为它空。你这个认为，你这个心，你这个出世间法的这个心，你这个修行的心，这个也是空的。这个一切本空是指世出世间法全都是空，你那个世间的轮回是空，出世间的解脱也是空，你要空必须要两个一块空。所以你要是这个地方你用慧力一照破，你就不存在坐下的问题。因为坐下即便是有走着，那个走着也是空的，你根本都不至于有什么思想负担。现在咱们师兄弟就是很多的人都是在这儿有问题，没事，我的笔没关系，你不用管。很多人尤其是签座过后的，落的最大的坑就是在这儿。你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坑。第55条的最关键的就是用慧力照见一切本空，不被尽夺而不惑，这才是定。我说话能不重复吗？当然啊，着相当然是空啊，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相让你着。当然啊，不修法也是空，修法也是空。但是呢，你不通过踏实的修法，你怎么能够回到这样的一个修行路径上来呢？你回不到这样一个修行路径上来啊。你不能够就是空的时候一了都了，你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空的时候一了都了，这样修就好修了。你是那个新师兄刚过百座的那个是吗？好。随便坐，有吃有喝，刚聊天没事儿。 所有的人，有一些人，你看那些人，就是这个好多师兄，他从来都不说他坐下走坐的事，为什么呀？他从来都不说他，因为他知道是空，并不代表着他不走坐，包括我本人在内，这你看得最清楚了。你天天可能你们都闲着走坐，其实这些事儿都不用在意，他是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本来就空，所以至少你就没有负担，没有负担就是这个要了就双了，要么就两个双不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师父会跟徒弟说，就是说那你遇一下子遇事还走着吗？他说走着，哎，就说明他堕一边了，这种人。所以这种人就需要告诉他要好好的修行，要踏实的修行，因为他还在迷和悟，还在两边里呢，还在两边里呢。实际上咱们心中心所有的人，所有的有一小部分师兄，他从来不提自己坐下走着不走着的事儿，就是因为在这儿，他不是说都不走着，那咋可能啊，没有可能的，只是他根本都不在乎这个走坐不走坐，这个走坐不走坐也是虚假的，就是这样的。
出世间也是空，您说这个也是啥玩意
儿？出世间就是也是空，就是成佛正道也是空的。嗯，
我上那儿做，师兄在这儿。
没事儿，没事儿，你自坐吧。不会吗？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可真够谦虚的。你年纪大你就坐着，你都不用让，也不用你读，没事让他们读，不让你读就是了。
没事，我
这算习气吗？我是怎么了？我是不知道咋了。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你随便说吧，你爱说啥说啥。张师兄，你那个白坐怎么样啊？嗯，
刚刚打完，明天就打完了，我就凑够100嘛。
啊，对对对。
有几个印感觉不得劲，我就重新就加了四座。
好的好的，你其实不用加，那个96座就等于是白座。
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就是中间没有停吧？没有停哈、啊。然后那个手印没什么问题吧？
没有，第一轮挺疼的。
哦、
第二轮就好疼、那个就是都打下来了。
哦、没事没事，你有什么你觉得就是有什么顾虑的地方，你可以随时联系我呀，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摆座之前听郭老师您说，就是啥都别想，就老老实实打嘛。
嗯，
这书也看不进去。
书看不进去没事儿，这不是坏事儿。这不是坏事，你不要觉得惭愧。你看书是因为你有需要，因为你有需要才需要看书，看不进去说明你没这方面的需要了，就是这么简单，没事的。修心中心大部分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书看不进去啊，一阵一阵的。
是我有符号，反正是那
些老师哪知道，都没有，他都没跟我联系，自己打完的。那这都是随便的，你要是随时找你的老师，你的老师也不应该拒绝。那你齐老师在啊？
那时候我刚开始吧，就是那是我那时候公司在网上。
95年，05年还是95年？
2015年。
2015年老师在。
20年。
然后我们自己在那学，我不懂，啥也不懂，完了前头学糊涂下来的，真的。
哎呀，我们也是稀里糊涂下来的，咋可能清清楚楚下来呢？没有没有，你别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要是2015年以后随时联系老师都可以的，都能联系。你是当时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忙，没联系。
也是那个时候，因为也是发心，觉得打坐就打坐吧，什么成不成，所以跟老师也没咋联系，反正就自己慢慢给我打。
没事，现在成不成的事儿，你哪一点不清楚，你就把它弄明白呗，也没什么嘛。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也可能我们给的是误导呢。
刚才过来我就觉得什么弯路，其实我离这里特别近，但是我兜了一个大弯过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打完了之后摆坐了，是，我就感觉好像跟家里人吵架更多了。
哎呀。难道吵架少了就是成道啊？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那个，你看看佛经里头的斗争也不少啊。一会儿跟这个降服一下，一会儿跟那个，就是那个来回质问一下，这有的是啊。那佛经里头的 PK 也很多啊。还有一个话叫佛说经叫什么呀？你以为哎呀像小桥流水，不是的，佛说经叫狮子吼，狮子一吼，所有的那些野兽都哆嗦呀，那不还叫狮子吼呢？那所以说你这点算啥呀？那佛的时候的斗争那才惊天动地呢，而且狮子吼的时候还这样，就是人家的那些外道都不知道什么是正法，都在那瞎说，那这个时候还诽谤佛法，你这个时候还正要站出来说呢，你这个时候不站出来说还不对呢，所以这种声音叫做狮子吼。 就是该出手时候就出手，简单来说。问题是你吵的对不对，你要不对你就赔礼道歉，你吵的对你就不用管。我觉得是这样。
也不知道对与不对。
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还是挺迷茫的哈，我们正好看，正好看，正好看看这个正题启用里头可多适合你的，可多适合你的。实际上打坐以后有这些变化都不是坏事，都是好事。其实我们固定的一种习惯，认为好像不吵就是对的，固定了这种习惯，固定了。
心平气和嘛，不啊，
对对对，不好像这样才是学佛的。你这个学佛的怎么不心平气和呀？啊，好像就成了这样一种的了。实际上是他们误会了学佛的，咱们自己也多少有一些误会。这是第55个，还才吵过。你不是你吵，你吵架看分什么了？就是那个宝宝的这一种的，那个老师有一句话叫“狗咬了你，你老是去咬狗干什么呀？”快夸夸你，夸你什么呀？老师说狗咬了你，你还要追着去咬狗。你看他拐着弯的去追，狗跑得比你快，你去追着就为了咬他一口。夸你啥夸？第55条的那个，刚才就是跟这个王师兄说的这个可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就是打坐的这个定力的，很多修心中心的师兄过了千座，好多人都误会在这儿了，好多人都误会在这儿了，他觉得自己走坐就是打坐打的事儿，所以他要多打坐，他就一直打停不下来，他不考虑会的事儿，他只是用那个定力去对峙那个自己的心。
你说那个，我有一个师兄，他就是很打坐，他很早就会去。天天的就是4个小时，他就说我一定要。那你说他怎么这样是怎么这样能行？
第七识不是打死，第七识打死是要咋说呢？是要对那个像张晋凯这一类的说，因为他的脑子特别的活跃，要跟他说第七识打死。你不这么说，他根本都断不了他的那种思维意识，跟他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第七识打死，他是转了，把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了。第七识是这个莫那识，把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了。莫那识的特点就是恒执有一个我，有一个我他就不平等了嘛。所以他转了之后，并不是说这个作用不在，这个作用在，但是这个作用成妙用了，这个作用就变成了，哎，一切的诸法平等了，就变成这样了。他是转成妙用了，什么东西都不存在打死，什么东西都不用掐死他。你从80转4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都是转，他并不是让你掐死灭掉他，你一转他马上就是你的用，就这么简单。
等于说，就是打坐，就是。
啊，对对对，那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刚才说的，用下坐的时候是用慧力照见一切本空，不被净夺，这样才是定，不被净夺而不惑，是这样的。他老是用一些上坐的那一点的定力去对峙下坐的事儿，然后下坐的事儿一走走坐，他就嫌自己坐不好，他就再接着打坐，他就来来回回，千多后也是这样嘛，而且你也说不动他，他总是这样，我见过打7、8年、10多年的都有，没办法。现在我也经常说，就是齐老师说这一波人就跟我们都不是一波人，他都不要迷心见性，他就是求定力的。齐老师是那么说他们的，他压根对迷心见性都不感兴趣，对智慧都不感兴趣，他就是要一个定力。齐老师是那么说的。
郭老师就是一直对迷心见性，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
不用要感觉，你想让我给你一个啥感觉？那你这样吧，你摆坐有什么感觉没有吧？就不提提摆坐的感觉，不怕的。
就摆坐在石头上的感觉吗？坐下的。
不问，就是摆坐以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摆坐以后，我自己感觉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特别一执着于，好像说，哎呀，夫妻之间的感情啊。
对。非常好，你刚才说了以前特别执着的，现在不执着了，或者说不怎么执着了。
对，现在就
以前执着明心见性，现在以后后来没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根本都不需要执着。明心见性是个什么？你答应这个事儿干什么？真是多事儿！你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你本来明心见性就是个多事儿，这个地方就叫做明心见性。但是这个地方还很细致，但是大概是这个方向。方向是这个方向，通过摆坐你就可以琢磨得到修行的方向，这是大概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需要千座的历练，把它反反复复的历练成确实没事，这起个假名就叫做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这儿没有事了，那世间的那一切的，你等到你将来不打坐了，世间的那一些事儿也就更不是事了，因为咱们只是为了明心见性。 别的事儿都不是，咱现在不管，就是以后的话，什么再吵架呀，什么就是什么，跟发生什么事儿，咱现在签作那以民心见性为准，民心见性是咱最大的事儿。咱民心见性这个事儿都不是事儿了，那以后其他的更不是事儿了。把这个不是事儿推广出去，就是除仪除习气，除习气就是把这个推广出去。所以老师经常说，
以民心见性为一个方向，就是这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方向一样，但是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不执着。然后就是这个
大概的方向是这个方向，但是你不可就是细究它，你一细究它，你看看你就不是执着了吗？不是执着了吗？所以说这个要久久的修行，这个要久久的修行。
嗯，以前呢，像跟父母之间的感情啊，兄弟姐妹啊，夫妻啊，子女啊，就会特别执着，反正吵吵架就挺伤心的。
现在一边是吵架一边开心是吧？虽然架还在吵，
那还会吵，吵完之后还看到跳脚的样子，还挺开心的。
好吧。
然后昨天我家里人说，整天在学成啥，怎么学成这样的？以前不跟他们吵嘛，
对对对，不跟他们吵，但是自己憋了一肚子火，弄得自己好为难。
要我做什么，要不帮的，反正能做就做了嘛。以前也不吭声，自己憋屈也就算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不了，跟他
对对对是
吵起来了，
都有过，是是。你总是这样，也是纵容他们，也不好。虽然理儿上你现在说不过，但实际上是纵容他们，也不大对，没关系。你要是吵的时候吵错了，你到时候说你吵的错就行了，也没事儿。没吵错了就不用管他了，不鼓励吵架，也不憋着。这些是很多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
我现在你看哈，我们也吃也是照样吃，然后肉也还吃现在啊，包括就是现在因为夫妻嘛，然后就这些。这个事儿
都有具体的说法。首先呢，你提到这个肉的事儿了，就说明吃肉不是那么舒服了，尽量不吃就好了。
对，
这个地方没有要求。还有一个，你要是不吃的话，你打坐会安稳一些；你吃的话，打坐可能会费劲儿一些。万一有费劲儿的情况，你也忍下来吧。吃饭它也就是个吃饭，实际上本身的话不必讲究，也没有什么关系。就从吃肉这个根本上来说的，也说的是心，不是说别的。心就是说的是你想吃这不对，你想吃这不对，你不想吃的话，有的时候的有一些像就这么说吧，有的时候有一些肉它是用来治病的，或者有的时候你吃了它才能够安心，这种情况下都不属于犯戒。对，还是心戒，这是说的是从持戒的角度。另外一个从打坐的角度，我们居士啊，这平时日常生活中啊，这些都是难以避免，你根据情况来。你如果能够避免了也就避免了，你如果觉得你避免了不方便，你不避免的也不耽误成道。那个这个密宗的那些的那些的也有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吃，只有肉，那你耽误他们成道了吗？也没有。另外一个马祖他当时的时候有个丞相就说嘛，那个丞相问马祖，就是我这吃肉吃不吃肉啊，马祖说吃肉是你的路，不吃肉是你的福。吃肉是你的路，就是你做这个官位这个时候的视线呢就是这样式的，这个很正常，也就是你的福报吧，你就把它消耗掉了，这就是你的路，就是说的就像薪水啊待遇啊，这是你的待遇，你的待遇就是你该这样啊。不吃是你的福，不吃的话那你积累下来是你，就是吃是你的路，不吃你的福。所以说居士的生活各自决定，我们在这儿不多做决定。你看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尽量不吃就好了，尽量不吃。我的情况跟你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块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本身是严格吃素的，我本身是严格吃素很多很多年，后来学了佛以后再学的新中心，到了新中心师兄那儿，那北京那个时候那个李凯他是齐老师的灌顶联系人，他都还有那个叫吴什么的吴平洲都是去他那儿吃饭，他那是开拉面馆的，一堆师兄都坐在那儿吃拉面，就我一个人往外挑肉末，他们都不挑，我都挑惯了。我后来齐老师都说我了，齐老师你咋这么能挑啊，都这样了，那时候就是挑都成了一个过分的事了，都那样，因为一点都不碰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活泼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夫妻生活这一块也是的，夫妻生活这一块的话，你既然没有出家，你这些东西都避免不了，不是说一定要让你避免，就是从这个居士来说，他还有就是说的是这个五戒里头说的是邪淫，就是跟那些不该的，是那个意思，那叫邪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中心在于这个夫妻生活这是有规定的呀， 好像是六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吗？我记得是六个小时吧，五个小时，打坐前五个小时，打坐后五个小时，反正就是就这么凑合着，你就凑合着过来吧，凑合着过来吧。我当时就是这么凑合着，凑合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实际上你这打坐前打坐后，这来回一家都没空啊。你想，要不然就是晚上做，要不然就是早上做，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你注意这个老人说的这个五个小时就行了。
嗯，
这是刚才说的第55条，还有第56条，还有一个你这个根本的这些就是像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坏的习气毛病，我们觉得不对了，我们就改就行了，改。但是如果在改的过程中，你比如说像这个肉食啊，像这个淫欲啊这些的，你还有犯什么的，犯了也别在意，万一要是犯了也别在意，忏悔尽量不犯，然后就把它赶快放下，赶快忘了它。继续的打坐，别断坐，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而且你的修行目标不应该集中在断肉断欲，不应该集中在这上，这不是修行的目标。修行是非常非常活泼的，非常非常活泼的。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最后再说，后来再说，要久久才行。久久，刚开始要先见性，见性以后纵有淫欲，不能为害啊，不能为害，它不会成为你的祸害，它不会让你闯祸，不会让你惹事，是这样的。这是第56条说的是福慧双修，不是两个事儿。福慧，福和智慧，福德和智慧，不可得而分，不可得而分也，不可得而分也。能明注意是慧，能当之者勿疑为福。第56条啊，说的就是福和慧，智慧和福报的问题。智慧和福报，智慧和福报并不是两个事儿啊，智慧和福报并不两个事儿。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能明白注意，这个是慧。这个慧啊，其实仔细的想起来，这个慧啊还是分两块的。一个是说的是佛经的意啊，祖师意啊，西来意啊，究竟意啊，这个叫做智慧。其实啊，在这个就是明白诸法的本质，明白诸法的本质，事出世间一切诸法的本质，这个就叫做慧，这个就叫做慧。但是你明白了这个，后面二祖说的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就我们现在怎么提这个福报的，二祖怎么说福报的，就我吧，就是经常的就是人家就夸，就是我好像有福报似的，实际上福报是在这儿，福报是能当之者而勿疑也，为福具足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能够承当，不再疑惑，这个是福报具足。我们现在人的特点就是疑心很重，一会儿又疑惑了，一会儿又疑惑了，你要是承当的不疑了，那是最好的，那是最好，那就没事儿。关键是我们疑。还有很多很多的，你看着他好像是不疑了，你仔细一问他就又疑了。哎，我就特别善于去问人家，他本来不疑惑，但是我保证能让他疑惑，你放心好了。对对对，本来他没什么疑惑，他可有把握了，让我一问就给问疑了，你知道吧？
那是他本身还是在疑的。
对呀，当然了，是他本身还是在疑嘛？嗯，是的。能当之者而不疑，这个才是福报啊，这个才是福报。然后二祖说了一个《金刚经》上说的这个福德性即指此耳，《金刚经》的这个《金刚经》的第八品呢，他说了这个福德，他说了福德。须菩提，于欲银河，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我把这个看看能不能拷贝下来啊，看一下《金刚经》的这一段，依法出生分第八品。若人满三千世大千世界七宝，用以布施，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德胜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书。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这是这个金刚经的第八品，金刚经的第八品的这一段，好多人都忽略过去了。实际上第八品呢，是从福德说到了福德的性质了不可得，但是它中间有一段三段论，它这个三段论不是说的所谓福德即非福德，它是从福德，从这个就是说用宝贝有相的供养，到你学习经典，你求解脱，那么求解脱的福德更大。而求解脱的这个福德的这个大，为什么求解脱的这个福德大？因为这个解脱这个地方是一切的根本，而解脱这个地方说到底也是并没有任何东西可解脱。所以这个第八品呢，它主要有三段论，有三段论。我想在这个地方上把这个解释一下，这个第八品这个地方，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用所有娑婆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
他把所有世界的宝贝，所有娑婆世界的宝贝他都能拿到，然后他把这些宝贝都用来捕食，那这个人厉害不厉害？这我们就谈不上了，我们什么宝贝都没有，我们就有那一丁点的什么的，就有个橘子仨瓜俩枣的，人家是娑婆世界的所有的这些宝贝他都能拿得到，然后他把这些都捕食，那这福德厉害得很。但是呢这个福德呢，就是这个福德呢，这个福德呀，就是说的是不如什么呀，不如对金刚经受持，受持读诵金刚经，受持就是接受金刚经的意思，然后你能够按金刚经的去做，哪怕按照金刚经里的四句偈你去做，然后你把这个跟他人说，这个福德就胜过了前面，都胜过前面那个布施了。为什么呀？因为啊，金刚经啊，这个经啊，是一切诸佛和一切诸佛的这个觉悟之法都是从这个经里出来的，所以你能够受持读诵这个经啊，为他人解说啊，这个福德就多于刚才那个福德。这个还没有完呢，他说的这个金刚经呢，就是一切诸佛和一切诸佛的佛法都从这个里面，然后他又紧接着说了一句，这所谓的佛法啊，即非佛法。就这一句才是这个第八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的是佛法这个地方上是福德里面最最最大的一个福德，然后给你点了这个佛法的本质，所谓佛法即非佛法句号。他没有说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他连是名佛法都没有，也就是说所谓佛法是不可得的，不可立的，是到这儿了。所以福德也是不可立的，这就是福德性，这就是福德性，这就是福德性。所以这是说到了这个金刚经的这个从金刚经再回到这儿来，再回到这儿来。那我们这个性的话，就是这个再回来再看，如果能够对于这个承担然后不再疑惑了，这确实没有，不用再另外找个什么东西了，再也没有必要找了，这些确实是多事的多余的。他如果能够在这儿承担了，确实是如此，那多大的福报啊，多大的福德呀。这个福德就是说的是，一般来说我就这么说，你就是修了千座，你就是你比如说看着他现在特别特别着相，哪怕他有曾经有过一秒他能够这样的不着相，那也是他真的无量的福德，也可以了，也算他没白修行用心。有的人他有明白的时候，他有明白的人，他有那么一丁点的明白，足以消他无量无劫以来的重罪了。其实，但是呢，我们现在习气重那是另说，习气重你多提醒自己。但是关键的，你知道那个地方是没有德，也没有福，也没有罪，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过失，也没有功德，那个地方都没有。你要是能够回到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东西是最珍贵的，这个东西才是是你用来解脱和出离的。就哪怕你有一丁点的时候有过这么考虑，那也是无量的福德。很多人他经过了这个阶段，但是他不在意他，那就是他福德不够呗。就是说到了福德性，福德性说福智慧和福德，智慧这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咱们心中心法呀，说问福慧双修的人还挺多的，老是问，哎呀，老人说这个福慧双修啊，就是这个就是佛是两足尊呐、啊，要智慧福德都具足啊，是啥意思啊？咱就用二祖的来引用来解释就行了。好多人都问啊，就是福德智慧两足尊，那怎么修福德呀？怎么修福德呀？能当之而不要疑者，这就是福具足了。是吧？可以这么说，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按周师兄的意思，就是这个能明注意者是会能当之而不疑，是福具足啊。也就是说，对，也就是说那个慧是前提，他先有这个慧，然后他对这个慧能够承担。张静凯说一针掉地上就回家了，你说的是什么呀？你说的是啥？你说的什么莫名其妙的？都看不明白你说的是啥。第五
回家了就那个啥了，啪的一下了。
瞎想了，那什么就回家了？你是在家里头，你不肯承认他是家。56，一根针掉地上发出来的声音就带回家了。你哎呀，这都是你的瞎想，你的瞎想，不愿意说了。56、56、57，高师兄你念吧。
57，扫荡习气为赖般若，启发般若则赖于定。若以为有定慧诸法之可取者，又非般若。故曰非法非非法，经常谓真圆净之时，切勿误高远而早放手也。唯于取法时，勿忘于舍，不取不舍，是名无助。
这个反正就是属于是细节问题了，细节问题了。就是说的是你要注意这些，但是你也应该注意，就是说的是取法你也要注意舍法，不取不舍，就是你要注意它，你要注意它的话就涉及到取法了，但是还要舍，要不取要不舍。这是说的是前面说的是这个习气啊，扫荡习气，为赖般若。你看看也是跟千座后说的，也是跟千座后说的。你说的那个什么观照啊什么的那些的是这个事儿不？只有是般若。什么是般若？般若就是前面说的用慧力照见一切本空，是这个。慧力照见一切本空，就你那个心里的不舒服，它那个也是空的。你搭理他干啥呀？你都不应该搭理他。我们过得不一定比你舒服，你知道吗？只是我们不搭理，我们没有说过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别的。你说我们这一点的，那你说那老人的那些事儿，那不更是？你以为老人就开心啦？那老人碰到的弘法上的事儿多坎坷呢，多曲折呢。老人没说过也就不代表什么，其实老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他的思考，他的想法，有的时候要考虑法的安危啊。有时候老师哎不行，我们到那山东的李大护法到他那儿去躲躲吧。老人也这么说过，那老人说话照样的，他说起法来很利落。所以说都是这样的，别以为就是说自己就有这些事儿，别人没有这些事儿，而是说这些事儿都不值得去理会，就是这么回事儿。不值得去理会，因为什么不值得？因为这些事儿都是梦幻泡影，它确实都是不存在的。包括你因为这些事儿而牵连、而流连往返、而难受、而特别的心不安，这个也是属于那种多余的事儿，也是属于不应该理会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嗯，对。
那郭老师，
嗯，
那我现在我想着买房买车，那这种。这种是要不要理会他的吗？还是说生活上的？
你就在这吹吧，你就在这吹吧。我问你，你吃饭的时候的话，你理会他？你不理会他，你怎么吃饭呢？
吃好还吃不好，算不算理会？
哎呀，你也不是都这么想的。你吃饭就吃，直接吃了也没什么。你买房买车这个事儿也不比吃饭这个事儿高在哪儿去。也不比是，你觉得该做你就去做，该做你就去做。我们的说的是心上的不执着，你吃饭这个事儿你就能够不执着，你买房买车这个事儿的话，你就是说的是这个叫什么？你买房买车这个事儿，你为什么拿出来问呢？你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大事儿了。实际上的啥事儿都不比吃饭走路这个事儿更高。你不要把买房买车当个大事儿。你要是把买房买车当个大事儿的话，那说到不理会的话，你怎么不理会怎么来，你就不该买了。实际上你不买的时候，你心里头还惦记他，那跟买是一样的。我说让你不要买，他你就心里不闷出，哎呀，我不买。但是你心里老是惦记，那跟买有什么区别啊？那都没有区别。怎么样让你的心里头就是不把他当个事儿就怎么来？至于你这买不买都没事儿。
就自己心里是没有那个事的。
嗯，对对对对，
怎么做？
去哪儿？阴心古寺已经开始打了。我们没有对外说，阴心古寺现在正在打呢。30号开始。不过正式的打期也不远了，应该就是10号左右吧。可以啊，圣诞节那个时候人多，那时候也需要人。去吧。啊？去打期啊？打期也行啊，打吧。
是打七是连打
寺里面啊，寺里面你不吭声，你去了也就去了，我们没有对外说。袁荣先去，袁荣是30号到4号回来，这就是30号晚上就开始起期了，知道吧？30号晚上我们没有对外说。然后我们呢就是等正式的振兴师他开会，2号3号回来了之后跟镇里头稍微商量一下，差不多了我们马上放报名，一个礼拜之前我们就放报名，然后马上就开始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我过去应该是12月，反正我现在手头上有半个月的假可以请。前是这样，你说，
就是打七，您说的打七就是连续三个星期的，每一周七天的是吧？
打七是至少七天，你可以只打一个七天的，这就是至少七天。
哦、
你最多能打多少？最多能打四个星期，就是连着四个星期最多，不能再多打。最少不能少于七天，最多不能多于28天，是这样的。
可以只打七天的。
可以的，可以的。
哦、
我对他当时就是只打七天的。
对。
这个第57个，你永远都赶不上集体的打题。你咋赶不上？元旦啊，圣诞节啊，你看看这些上班族都是这个时候说的。 元旦圣诞节咋赶不上啊？一打亲你就赶不上，吵架你就老赶上。元旦圣诞节那几天大家比较松散，年底也审计完了，年终总结也总结完了，25号到34号 ,1 月34号这样，上班这个时候是专门给上班族留的。何非那个吴师兄看造化了，我现在看着很多人真的是看他自己的造化，看他自己的事儿吧。哎。不能拔苗助长。扫荡习气为赖般若，启发般若则赖于定，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想要启发这个般若，你得实修，你得实修。如果认为你不靠实修你想开发这个般若，难死你了，难死你了，你想啥事儿呢？现在的人都轻狂，他认为他有这个慧他都不需要打坐，这一类的很多，这一类的很多。若以为有定慧诸法可取者，又不是般若，所以说非法非非法，这不是有定法可有真的实修法可取。现在二祖就警告咱，现在还没了手呢，还早着呢，不要好高骛远，勿远过早的放手，不要过早的放，过早的说哎呦不打了，我这是无修之修，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是呢你虽然修的时候你也注意，就是随修随舍，随修随舍，不取不舍，名于无助。这个地方啊，我觉得57条啊，简单来说就是说的，你没到这个份上你该修修，什么定法不定法，这说起来两边说的能够很圆融，我也说不到，我简单来说，你千座没打完还是要打千座，还是要打千座，就这么回事，管他定法不定法呢，千座就是一定的。反正千座是一定的，咱也有依据，按照佛心经说了，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还说了，就是佛说的，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生。就是我就是修第四印我成道的。佛就是这么说的，我不是从别的地方成道的，所以说咱该修修，假如你都没事了，你没有疑惑了，就那也该打打，不能了手。所谓的你自己觉得没事了，那都是个错觉，那都是个错觉，真的。你们别笑，我就觉得自己没事了，因为看那个禅宗的也没啥事儿，也没有什么了，但是还得打，那都是大约是七八百座的时候的话呀，那后面呢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乃至于连不安都没有啊、但是我还觉得自己没事了，实际上是个大事儿啊，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还是要打，老师说多走点脚力，再说也不敢不听祖师跟老师的话，还有一个，你只要前面你好好修了，后面你是不可能轻易断坐的。这个东西有一个传承，你要相信祖师，相信祖师你就不会自以为是的去不做了。第五十七条的这个，第五十七条的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你除习只有般若，但是你这个般若还是要靠实修，你没有实修谈不上这个般若，这是说的就是这一个。当然了你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的是都是方便，都是方便，但是没有这个方便，现在咱们的这种程度没这个方便就不行。那这个方面就不行。第五十七条我觉得针对王师兄这个还是这个，就是唯赖般若这个事儿，唯赖般若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多在这方面练习练习。就是也就是说你平时要看呢，你不要看任何方便法。所谓的方便法是什么？方便法就是我们努力，然后我们努力克服了这件事儿。就这样思路的东西啊，这样思路的修行的东西你就不要看。你光看那个不是努力也不是不努力。既不是努力也不是不努力，既不是进也不是退，你就看类似这样法义的东西，你如何关照上，你就只看这一块，你不要看任何人为的造作的东西，你就看有一个东西是不造作的，你就看那一块，多看那一块的东西，多复习多复习，把那一块的东西应用到平时生活中去对峙就行了。关照你就这么关，不是靠一个东西把它对峙掉的，不是靠一个东西把它对峙掉的，不在意它，他们也没个事儿，它就过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不过去，不过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心里知道他不是个事儿，但是你还是很痛苦，那我们就忍一忍，痛苦了能怎么着，痛苦也不是个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就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还有说到了，这是说到了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第三点说起来可都不像个学佛的了，但是要我看这第三点正好是用，是啥用呢？很多痛苦是你自己找的，你本来不该忍你非要忍，你本来不该这么窝屈你非要窝屈，你可不是吗？啊，还有这一点呢。
心找的就是。
啊，不是，不是自己着想，你自己别，你就是就这么说的，你忍惯了，你弄惯了，那可不是吧，可不是，人家不是那种天上掉下来的，你忍惯了，你忍惯，人家一看你这么好忍，你继续忍，你忍不了了，人家就觉得是你不对啊，这一类的很多。对。该说怎么不说啊，该说还得说。
对，没事。
啊，对对对。
实际上呢，这个关于世间法的这个人和我呀，就是说无我也无人。无我也无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无我也无人的意思是没有一个自己，不是站在自私自利的角度，但是呢和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是站在一个客观的，就是自己和别人都是客观，都是客观，不是说的光别人客观，到自己这儿就没有一个自己，光为了服务别人，别人是主观，自己是客观，不是的，是自己和别人都是客观，你客观公正的对待，把自己当别人一样去那样对待，也就是说的是你该维护自己的就维护自己的，你该批评别人的就批评别人的，也无妨。我为什么这么大胆的是说，因为你心中心的你有这个底子，你不会做什么就是特别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事儿，我们也做不了。我们现在是在就是利己的事儿，就是做过头了。做过头了，做的过头了，忍的过分了，所以说很多的痛苦不是说的，就是说的你心里不痛快，有的时候你自己权衡权衡，有的大部分的痛苦都是自己找的，自己给自己安了一个这种的角色。嗯，
就是修法嘛，郭老师，然后也骂我，就是因为是写汇报，因为领导找的，然后我就结果找到我们同事之后，我以为我就是告诉领导说的，然后就给其实嘛，我那时候就是。就是要憋屈啊，哎，吃好饭就要
教
课。哦，我那时候学佛背那跟抄，抄啥呀？
你告诉他，
不
是你说的。
那我告诉他，我说是不是我说的？啊，你别给我甩，就给我破我大骂，不然我很过的呀，要打我。
我也骂不过，我现在也骂。虽然你看我说的这，我也骂不过。哎呀，你等他不生气的时候，你跟他解释解释就完了，没事的。这些人他也不是针对你，他就是生气了而已，也不是针对你。嗯，对，这个事儿过错错在你不该忍倒是了，但是也不是一定要骂回去就对，也不一定的骂回去，等到他事儿过去了跟他说一说，他自己知道了也就过去了。就像这种的，他自己知道他不对了，他到时候对你又加倍的好，让你好的不舒服，这都有啊，都有，都不是个事儿，我跟你说都不是个事儿。你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生来死去都是梦幻泡影啊，你看我们在这里头鸡零碎狗的弄出来多少事儿。
没打
手包
对吧？
没打，不是那
那谁那不没做错，轻易的人家就是人家骂了是不舒服，不舒服，回头等他冷静了，你告诉他你就行了。这是57、58、58，来58吧。
58，众生万般苦恼，只缘一乱字，乱由彼量而起，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不动念时心对境是限量，及至动念分别时。动而不动，虽彼量而亦限量矣。常能如是者，名打成一片。
哇，这58条对高峰来说最有吸引力了，他最喜欢看这一条了。那你给我解释为什么动的时候是不动啊？你给我解释这个58条最关键的是这四个字儿。这个续宝啊，等他冷静了骂回去，不在于给他骂回去，实际上不值当，都不值当。但是有的时候虽然不值当的话，你也在这憋屈，你实在憋屈了你再骂，一般情况下你没必要，你跟他们去计较这些东西没必要，一般情况下大部分都是不值得，不值得，没必要，你给他骂回去了能怎么着。实际上那些人他不学佛的都是可怜人，你跟他一般都不一般，懒得计较，但是他不对了你也要说不对，你也要告诉他不对。你就像他那个同事的事儿，你就几十年不见面了，你照样可以拿出来这些。你说，你看你当时骂我，你都把我骂哭了，你知道不知道？我都没有怎么怎么样的，你还可以告诉他，你何必忍到现在？误会了，就是，对。
他说了是吧？
我跟他说的不是我汇报，因为后来他们跟我说，就是不是大学。
这种憋屈的事儿啊，每个人都有。这种的事儿，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就是姻缘，就是有这种姻缘，就是有这些不符合逻辑的错怪你的事儿，这就是姻缘了。有一些是属于自找的、现成的，有一些就是属于他无量劫来的姻缘。你本来这些事儿都不应该发生的，就是他莫名其妙就发生，他就是不符合逻辑，就是有，这就是因缘啊，这就是因缘，这也是正常的。这个世间不是都按照我们思维的方式那样运转，但是大体上会那样。你俩咋又来了？他大体上就是说的是，总体上来说的话，他是因缘果报，但是他中间有一些复杂的，有的时候就是因缘。这所谓的因缘就怎么表现吧，也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这稳稳当当的突然从天而降一个突然的事儿，也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你比如说好事就是突然中奖了，那中奖了这个东西是没有理由的呀。还有的时候突然有人就冤枉你了啊，祸害你了，这都有的，这都有的，这是都是有各有各的因缘，这也正常，这也正常。 无论怎么样都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法，我们觉得因缘下去，因缘造成这事情发生。
对对对对对。怎么对待他就是怎么对待他都对。
要压在心里就好了。
对。
你要是觉得你要是觉得对他那样不好，那你就这么压一直压在心里也行，你就这么一直压着一直压着，时间长了他也会消失的，只要你不在意。也行。
你是要一个学佛的样子。
对。
对，你要一个学佛的样子你就吃老亏了，我告诉你。我们这都不对了，我们这正题启用怎么变成了如何吵架骂回去啊，我的天哪。完了完了完了。错过什么就在说吵架的事呢。这昨天的那个聚会的时候的那个就不提了，那个更是八卦，那两个师兄。
那个不是，他们是来陪那个他们来做旅游的，那两个一个男一个女是吧。
嗯
他是陪他们那个阿姨还是妈妈来做旅游，顺便听
一下。不是的，你说的是那个刚开始那个像找事儿的，我说这个人怎么像找事儿啊，他是来找茬了吗，我心说。就是我看着他像找茬呢。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过了千座后要出家的那个。你说说这个动而不动，这个说说吧，动而不动是啥意思，不动你能够理解，你给我说说动而不动是咋回事。
法相于低一点。
呀，你真会说词儿，你真会说词儿，你词儿挺多的。那你告诉我第一义是什么？
第一义是没有
啊，
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个。
但是我
好吧，
我还是不明白动而不动。分别的肯定动嘛，差一认的是男是女，是好是坏。
动你是很明白的，动你是很明白的，你就是对不动有误解，你就是对那个不动有误解，你就是对那个不动有误解，因为你是有定力，而且呢你也喜欢那种定力的清安。
对。
你喜欢那个定力的清安。
这是动吗？不动。
不动是什么呀？
本来没有疑惑的，你一问我又
不动。不是我问的太凶了，不。我怕你落在这个上，我怕你落在这个上。不是不动什么，就是你喜欢那个跟乱相对的静，我就怕你那个就是。就喜欢那个静，喜欢那种的，喜欢那一种的静，就怕你那一个，就怕你那一个，就是只缘一个乱字，乱有比量而起，了了灵知了了，不动念啊，不动念的时候，心对景是限量，这个你也能够理解啊，这个你也能够理解啊，对对对，你也能够理解。你下面的那个就是乃至动念分别的时候动而不动啊，就是这个你就不理解了。前面的那个不动念的时候。心对景是限量，不动念的时候那心还对景不？对，那你看书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啊？
读的话就动了。
那你还是那个相对的那个动的那个不动，相对动的那个不动，你还是误会了那个不动。这个不动啊，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一住这个善于分别住法相，而于第一义不动的这个第一义是没有东西。你在这个没有东西这个地方上才是不动。因为它没有，你没办法动它，这个才是不动，并不是那种的跟动相对的那一种的清净。就是这一个，你可别要那个清净，那个清净是附带的作用，它不是要那种清净。你一旦追求了这种清净，你就开始方寸大乱了，因为你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不清净，会发现自己乱了。你不要这个清净就好了，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微细的，就是什么是不动。不动是根本意那个地方，根本意那个地方上它没有实质的自相，它当然是不动啊。它不光有个不动的特点，而且它有个不乱的特点，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动。所以我们做的这一切本来就属于动而不动，本来就属于限量而比量，比量而限量，是这样的。你得把它给推广，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很局限，你这个功夫没有用，你打坐打了两个小时肯定不如四个小时，你打坐四个小时肯定不如六个小时，你碰见个小事肯定不如碰见个大事，你碰到个大事你就慌了，碰见小事你不慌，这个对峙是没完没了的。我们前面就一直在讲这个对峙的问题，包括第55的那个也是说的55个，看那个第二句话，那个句号后面的第二句话，以慧力照见一切本空，不被净夺而不惑，这个是定，这个是定，并不是说用打坐上坐的那个养定的那个东西去对峙下坐。你上座了有那一点定力，下座好像舒服了什么什么的，就一直追求上座那点定力，不是上座的那个定是为了让你开智慧的，
而下座是靠这个智慧关照的，你智慧要勘破一切本空，包括你那个乱它也是空，是这样的。
就是限量跟比量都是
怎么靠智慧关照，怎么靠智慧关照，就是这个你得先有这个智慧，但是这个智慧的前提是打坐，亲，你现在打了没有？打了你就不要考虑智慧不智慧，先把智慧扔开它，先养坐。前面说了，就是这个上坐纯乎养定，这个下坐纯乎练慧，你先这个慧合乎一定，就是你先靠上坐来蓄积它，白坐以后再说。你先不要考虑智慧，你现在下坐爱谁谁，什么都不管。我们对你下座没有任何限制，你也不要考虑再另起一个智慧，这就行了。
我没有考虑。
怎么关照就是没事儿，怎么关照就是你在学佛的里头，你不是个学佛的，你在于这个，你既不是个，你在于世间的人里头，你是个学佛的，就是跟世间人不一样，你是个学佛的，你不搭理世间人那一套，在学佛的人里，你也不搭理学佛的这一套，你两都不搭理就行了，没事尽量的休息，不搭理他们那一套，不搭理学佛的那一套，也不搭理不学佛的那一套，就这样关照。
具体
意境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那个，就是把那所有的境都是小事，都给它忽略过去，凑合着过就行了。就像买房买车，你虽然认真也是凑合着过。啊，对对对对对啊，就这事儿也都是小事，凑合着，尽量的别把它当个事儿，尽量的别把它当个事儿，尽量的忽略它，尽量的不在乎它，心地上是这样。然后你该做什么的必须做的你还做它就行了。
老师下座刚才说的练慧，那是下座以后在生活工作中怎么练慧？
他这个慧并不需要练，人家生活工作会练你的，你还需要练他。他来找你的时候，你就是你能够在他找你的这个过程中，你有境遇有变化，你能够开朗，你能够开心，你能够把这个事儿不当个事儿，这就是慧了。等到事儿来了，你才能够体现得出来。没有这个事儿来了，你也不需要再练一个慧。是这样的，这个会要你遇人处事才能露得出来，遇人处事才能露，怎么露得出来？遇了人像没遇人一样，处个事像没处事一样，就是这样的，就是没事儿。今天我做了这么多事儿，好像没做一样，哎，不错，有智慧。啊，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个理解是误会。这个限量啊，限量这个地方没有比量的机会。你刚才说的这个误会啊什么的，这个属于是你分别出来的，是空啊什么的，这些是属于出来。限量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的。这个限量跟比量它本来是唯识里的词儿，但是呢，由于后来禅宗啊有一些修行人经常用，所以我们元音老人在说的里头说过这个。实际上唯识里的词是限量、比量、非量，它有它的用处。我们现在说的限量的意思是一切现成，不假思维，是这个意思。二祖说的就明明是对这个意思，就是说是限量，就是一切现成，不假思维了，是这个意思。它一切的空，当体即空，这就是限量啊，这就是限量。这说的可不是唯识里的那个限量、比量、非量的那个限量，是说的是修行的那个正量的那个限量，也就是一切现成。
老师，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它粗的，还是说它就本身？
我觉得你问的有点那个，你就这么说吧，你不要说那个这个了了分明了，你就这么说吧，就是过来人的这个地方上没有粗没有细的，粗和细全都是限量，它不分粗不分细，但是说起来有粗有细，说起来有粗有细。你不是得有一句话叫无分别平等制吗？无分别平等制就是这个地方不分粗不分细，但是实际上是有粗有细。没有，不是，这个地方不存在知道不知道，不存在知道不知道。说一切现成的时候，不存在知道不知道，不存在知道不知道。他说一个知道已经露馅了，也就是有一个人跟你说，哎呀，这一切是现成，他就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他可能不到家，所以他才告诉你这是一切现成。他要是到家了，他不会经常提醒自己一切现成。第二个情况，他可能是对景说的，因为大家都在那捞东西，所以他对着学人他才说一切现成的，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如果他没事他总是说一切现成，这实际上还不对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不存在一个他知道，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立一个知道就错了，他并不立一个知道的。
知道，这时候有动念。
啊，你要是这么说，不是的，一切现成的时候动念不动念都不错，从来都不错。如果这样是错的话，那人家问佛问题佛怎么回答呀？动念也不错的，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在最后要求取那个本来面目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你越动念越妄想纷飞，你越求不到这个本来面目。
是这样的，修行的路上是要这样的，必须要就是说行起谢绝，开口即错，动念即乖，这个过程是必须的，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但是到后来不是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是的，起心动念全都是一切现成。那是再后来了，再后来是生处转熟，再后来是生处转熟。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的都不起心动念，他照样可以起心动念。你就比如说吧，禅宗的问答他怎么不是起心动念？他不起心动念他怎么回答出来的？他回答了他怎么也要他也要有回顾啊。当然有的回顾是当机立断，有的回顾是需要思索一下的，思索一下也不一定就是错。
动还不动。
深圳师兄说坚持住别被老师瞒。那种就是定啊定啊，定了之后被惊了一下，这个很正常。惊了一下很正常。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在之前就觉得我自己没觉得我定。
定都是不觉得自己定的，开什么玩笑啊，要是觉得自己在干啥这个都不可能入定。入定都是不知不觉的，醒了之后才发现刚才那个不知道干啥去了，那个不知道干啥的那个是入定了。就是这样的。你这属于被惊了一下，你不一定属于入定，反正就是用功深了被惊一下什么的，这个还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打坐多了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理会了，不要理会了，不是什么东西都一定有一个原因的，不是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因为所以，因为打坐它会翻很多的种子，所以它会出现很多的境界，不一定什么时候翻什么种子出现什么就是那个觉受啊什么的，都不要理会它就行了。要不然不是每一个都解释，因为不知道个人过去世都有一些什么因缘，反正就是尽管的不理会它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只管念咒，上座只管念咒，下座只管不理会。你就是要扔，你就是要扔，你全体扔了以后，到时候全体现前了，这些理论呢，它自然的就圆熟了。你就现在急着去把这些理论弄明白，这个耽误事儿，耽误事儿。你只要注意记住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成道，怎么样能够让你成道，你只要记住这条理论，其实就够了，其实就够了。
好像也不知道为啥。
没事没事，你问吧你问吧，你问了我都说没事没事，你不问也不知道你的特点跟毛病啊，知道吧。
有的师兄就说他说明这点不是太好理解。
哎呀，限量比量就是说分别和不分别，很简单，你分别的时候你不分别的时候，就这么简单，这行了不就这么简单。但是实际上你要是唯识的限量比量非量说起来就多了，咱不说那个了。唯识里面说限量比量非量这三个都属于凡夫的，然后呢它要是转化了以后它是变成了那个圣教量，它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圣教量。限量并不是修行人的正量，修行人的正量属于圣教量，圣教量，圣教量就不在限量比量非量里了。唯识是这么说的。这不是我刚才说的呀，我刚才没说呀。你说我说他的那个。对对对，你说的是六祖的，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一点就是说的是就过来人他也不是说的不分别，他该起心动念还起心动念啊，他该起心动念还起心动念，这个时候起心动念也是不起心动念，这就叫做分别也非异。分别也非异就是动而不动，就是动而不动嘛，就是他动念了而不动，动念了而不动。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对。对，是的是的啊，动而不动虽比量而也限量矣。这就是分别，就是不分别。常能如是者打成一片。第五十九吧。
方便力大小随慧力而转。慧力之大小在观照之圆不圆。圆思通矣，通思圆矣。所言通者心无爱事也。爱者以心爱心也。心入明远，不惑则通，此名无碍慧。发于大悲心陀罗尼中，陀罗尼者，心之至空至密地也。
这个地方啊，从这个智慧这儿说到了圆通，说到了圆通，说到了圆通。我觉得这个五十九大家都可以看看，我觉得五十九最关键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爱， 什么东西是爱，什么东西是无爱，啥东西爱住了，啥东西是无爱。我觉得主要说的是这个。我觉得59的关键是在于这个，就是心无爱，所言通是心无爱，爱者是以心爱心也。方便力的大小随慧力而转，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这个般若这个地方上，你越空净越没有东西，你越有方便力，你的方便越多，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方便越多。方便越多就是你自在越多。自在知道吧，自在越多，你咋样都自在，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自在的道具。慧力的大小在于观照圆不圆，观照的圆在于通，通你就圆了。什么叫做通？什么叫做通？我们说的神通啊，我觉得也是这样的，通啊它不是别的通，它是你的神智要通啊，神智不受爱啊，神智不受爱，这个叫通。然后二祖在这说了，心无爱，心无爱，爱是以心爱心呐、啊。我们所有的障碍都是自己拿心去爱心的。你要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爱的话，都没事儿。说到一个狠话，就刚才的那个，我们学佛从不吃肉，从这个地方开始。但是呢，但是到后来呢，那个肉也是诸佛的方便。那个就是包括那个欲，那个什么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牵，那个也是方便，也全都是方便。所以在佛这儿没有一个东西是障碍。没一个东西去障碍，关键是我们自己障碍自己。但是前面的这些，你现在还没有开智慧的，那你当然障碍少一点是好的。有的呢，明显的那坏毛病，自己乱心的要改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足让它成为你心中的障碍，也不足让它成为修行的障碍。实际上是这样，啥事都不应该是障碍。所谓的障碍都是自己给自己安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都是给自己安的。世间人呢，他就是很典型了，在这一点，他有他的一个道德评判标准。你按照他的道德评判标准，就只有那一条路，别的路都是不对了，都是障碍了。然后大家都拼命往这条路上走，什么躺赚钱啦，然后活长寿啦，哎呀什么的，美女成群啊，就这一类的，就是好像是这一块他有他的一个这种标准，你不按照他这个标准来，就好像不那个，大家都一直的在追求这一个，实际上这都是爱，就这一类的。实际上都没事儿，都没事儿。这是从这儿说到出世间法也一样，出世间法也一样。你去看这些呢，你去看就是我们的这种修行条件，你去看吧，哪种修行条件下都有人成道，都有人成道，并不是说在哪种修行条件下他就不成道了，哪种修行条件下都有成道的，在家的、出家的、男的、女的，啊，这个当官的、不当官的，啊，这个身体好的、身体不好的。啊，等等等等，种种意际遇的，甚至恶的、善的，也都成道了。所以说，没有一个应该成为障碍。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些东西在我们心里都成了障碍了。开吧，随便开，那几个灯的开关我一直没掌握清楚，不好掌握我们家的灯，真的，我觉得是我都掌握不清楚，十多年了。他们工程装的吧，就是哪个开关好像不定，我觉得是不定的，我都是一起儿开。这是第59，第60，
念心之法止于有爱中忍得过，譬如一切习惯本无定义，本无不可，苦在自己成为习惯，自以为非如此不可，虽不忍于自己逆，此爱之所以逆也。倘忍得过，即无爱矣，因本来无爱也。譬如面子事，本属虚幻不实，充其量不过失去一虚幻面子耳，且看你究竟爱不爱，此不过一时之不舒服，到底克胜过去所得之无爱慧力，岂万金可冒得哉？学佛乃大丈夫事，能忍得，能放得下，不与世俗同流，亦不与世无，所谓和而不同，即超然入圣矣。又如体面人，不敢与无赖相争，有所顾忌也。而无赖之所持者，一面子无爱而克胜也，此可思矣。
这个地方说到了六十，这个地方就还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吵架的那个了。他猛一看像是忍，后面的落在哪儿了？后面的落在吃亏，就吃亏在那个面子了。那个无赖的最后他占便宜了，无赖的他没有面子，我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完了。所以就是一赖啊，我们心中心也有赖的，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赖就是说的，我死活我就赖在座上，你能怎么着我吧？我就不管他妄念怎么纷飞了，我就不管今天怎么不舒服了，反正我就赖着，不到时间不下座，就这样赖下来一千座了。最后赖到娑婆世界都消亡了，我们还在这赖着，我就不走。你世界可以消亡，我就不走，就这样赖赖赖赖，一直赖到成佛。这就是咱们的方法，咱的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就熬，跟他熬，跟他赖。前面的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练心的法，止于有爱中忍得过啊，有爱中忍得过。明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你就是不就是不顺你的意了，他爱住你了，你还要忍得过。这个忍是指什么？二祖在后面有说，就是说的是你自己固定的习惯，你认为非这样不行，不这样就不行了，就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你非这样不行，不这样你就不行，就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你不肯跟他逆啊，这个要逆的是这个东西啊。刚才说的吵架不吵架，实际上不属于这一个，大部分不属于这一个。如果属于这一个，那你不吵也可以，实际上是一直的在忍，它不属于这一个。关键是我们自己心中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们舍不得拔除它。我们说的是这个东西还是要把它拔除掉。如果忍得过就没事儿，然后二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面子这个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越文雅的人他越讲究面子，觉得我尊重你，你也该尊重我。这世间人说的好，实际上就是我给你面儿，你也要给我面儿，就是这个意思而已。说的好听，就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大家互相尊重，其实就是一个面儿，但是学佛的这个就不管面不面了。还有这世间的人本来就分两种人，一种要面的，一种不要面的。你说你要面的跟那不要面的在一块儿，你不吃了个亏了？还有一个，你学佛的跟不学佛的也成了一个了。人家不学，人家说你看看你这个学佛的怎么还这样？完了，你就跟那个要面的一样中招了。所以说啊，这个二祖说的是学佛是大丈夫事儿，能忍得，能放下，能忍也能放下。就刚才他说的吵架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你心里头能忍也很好啊。你觉得忍对，你就一直忍着，你只要不在意这件事，忍着忍着它也消失了，也没事儿，都好。不是说一定要骂回去，也不是一定要忍，这两个都好，没有一个不好。啊，是在这儿，我们并不是提倡骂回去，只是为什么在这上强调了？因为学佛的人大部分是温和的、懦弱的、文雅的，然后在这憋了很长时间，然后这个事儿都障碍他考虑明心见性了，他都不在心地上用功了，光把全副心思都用在憋忍忍忍了，这就障碍成道了。所以这种情况才告诉他，你也不用这么憋着。实际上的话，你要是没事的话，你那个憋和不憋，这都没事儿，这都是两头语，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提到了这个不跟世俗同流，但是也不是专门跟世俗逆。
我
记得
实在的去忍，如果那样的话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的关键不在于忍，你这句话说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关键不在于忍，而在于本空。至于你忍不忍，你在空中你有两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忍也是空，我们的不忍也是空。但是最关键的本质是空，空才是佛法的本质，而不在于忍和不忍，是在这儿，我们是因为忍得太多了，矫枉过正，所以说那一句。实际上的话，本身来说，关键是本质上是在那儿，是在般若智慧这儿，是在于看破它的本质。所以三祖啊，他在提除习气的时候，他一般都是提这个词儿，化空、转化。化掉，一般都是说化掉，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所以你才会说化掉。如果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就应该说把它除掉、破除掉、断除掉，就应该这么。我们说除习气的时候，一般不给它说破除掉，一般都是说化除掉，就是它本来是空的，空中不妨，再立一个把它化除掉，化除掉它本身也是空的，是这样的。就这个在咱们佛心经里头叫有一个词儿叫做不损虚空，它虽然是虚空，你也没必要损，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空的，谈不上损不损，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再去损它一下，是这个意思，就叫做这个习气叫做不损虚空。
确实说的不合世俗同流，也不合世忤逆，所谓和而不同，即超然入圣矣。二祖又说，又如体面人，不敢跟无赖争，有所顾忌。而无赖所示的就是我们不怕，我什么都没有，我啥都没有，我也不要面，就克胜了。这个我们用来反思，这个不是说的我们要跟他争一个胜负，而是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到底就是哪一点欠缺，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在，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在，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欠缺。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在，那不就是心无爱了吗？那就不存在以心爱心了，那就是观照的圆和通了。那就说到上一个的观照的，只要是我们心里还有个东西，我们心里还有个东西是这一点不对，我们心里没有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别的，不光是在世间法，在出世间法也是一样的。你心里面你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明心见性，乃至于你的心都没有，那你也不会受出世间法的祸害了，你也不会在这受我们各种的祸害。你心里都还有一个心，你这个心还要正一个明心见性啊，那你就祸害了。实际上本来也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明心见性可见的心性，但是这个事儿你亲证了你才稳当，你不亲证了光听说也不行，你自己确实这么认为了就好办了啊。你要是想理解，这太容易了，你怎么看到他的，就是这个你看到他不是你看的吗？没有这个杯子你看不到，没有这个杯子你就不知道你看到他，这个杯子证明了你能够看见他，这个杯子证明了你能够看见它，没有这个杯子就证明不到你看到，没有这个你也没有人知道你能看见这个杯子，所以它没在你心外，它都是你的体现呢，没有它你怎么知道你能看见它呢？所以它叫第八识的相分，你那个能看见叫第八识的见分，它都属于第八识。
能感受到我体内的这个痛，但是感受不到外在的吗？
体内的痛那是另外的一个因缘，那是因为各种的因缘和合，各种的因缘和合造就了你这个身体，造就了你这个身体啊，对，你能感受到的这个就是身体的疼，你能感受到身体的疼就代表身体是你的吗？你感受到身体的疼，你能让它不疼啊？对呀，所以说那是由于身体带给你的觉受，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身体还属于你第八识的相分，还属于第八识的相分，只是它跟你的因缘更近一些。
这个是感受不到，这个。
那也不一定，你摸了它就感受它了。再跟你说一个，你要是这么叫，这个橘子现在在你身体外，你吃了它就在你身体内了，这怎么说啊？所以说这个身体啊跟这个杯子本质上是一致的，它都属于第八识的相分，只是说的是它跟你的因缘有一个远近的关系问题，它还是属于第八识的相分。不是的，这个感受是虚妄的，成佛是这样的，不被感受所魅惑，但是呢也不妨碍各种感受，你感受的那个原来怎么感受，后来还是那个感受但是没有你这么多事儿了，不能，你还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啊。那个佛那个时候有病啊，他也可难受啊，他有病嘛，为什么戒律里头有一条就是他有病了，僧人有病了你给他药啊，僧人也会生病的。你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就是佛生病了嘛，阿难去给管他要饭去了，到别人家去要牛奶了，这个喝了牛奶会好一点。最后维摩诘急了，维摩诘说佛哪有病不病啊，你可别这么说佛，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法身佛了，这个只是化身，这个只是化身，我们这是化身，这是化身，这个化身这儿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化身，也就是现在你这个身体，你这个感受，你很真实的能够感受到你的疼，对不对？这也是你的化身，你的感受也是化，这两个都是虚假的。这个受也是空，这个受为什么是空，我也能给你解释，但是解释了你还是认为它是真实的。为什么能够解释啊？就是打了你一下，他才疼，没打你之前你不疼，打完了你他也不疼了。那你说他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哎呀，不疼再接着打吗？所以说他的来处跟去处也是不可得的，跟你看的那个念头的来处去处不可得的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所以你平时别受这个身体的虚假的诱惑，它都是你的虚假的诱惑，你别受它的诱惑。但是我们可能看到相经常会做这样的练习，哎，这些是虚假的，这些是虚假的，说实际上掐你一下，这些也都是虚假的，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是虚假，别受它的魅惑。
这个杯子有它我才能看到吗？后面是什么？
有它才能看到，没有它你怎么知道你能看到啊？我应该是这么说的，所以它是属于第八识的相分。
没有这个杯子你怎么知道你能看见杯子呢？所以这个杯子就体现了你能看见，这个杯子和你能看见这两个东西是相连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个就叫做你能看见叫见分，杯子是相分，这两个见分跟相分加在一块儿才会产生你看见的杯子这件事实，
所以它不在我心外，
所以这个就是叫八识。这个心就是这样的，这个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主观世界跟客观世界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的说法呢是延续在什么上的，延续在我们认为我们的眼根是在于眼睛啊，就是说我们眼睛能看到东西，关键在于我们有眼睛，对吧？他把眼睛认为是一个眼根，实际上眼根并不是眼睛，眼根是在于心的，但是这个没有眼睛这个器官他看不到，所以眼睛啊有一个学术的名字叫做浮尘根，就是有一个肉体的器官，这个肉体的器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叫做浮尘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第八识的浮尘根是心无二，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第八识根本上来说的话，它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是为了相对那么说，别的几个都有浮尘根呢、啊，眼耳鼻舌身啊，意吧也能找得到啊，对吧？我们的大脑，对吧？那么第七识和第八识呢，那就说了，第八识是心窝，第七识呢就是那个中脉，像中脉的那条管子上去连接到了眼啊、脑子啊，那根中间那根脉管啊，对对对对对。哎，这就是一种不得已的相对一安利，他就知道了哪个安哪个，哪个安哪个，他就放心了，就是不得已这么说而已。是没形没相的，那个学术词叫做浮尘根，浮尘根，它并不是真正的代表着它的根在那儿。
那这个浮尘开要干嘛？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投胎的嘛。所以说那个第八意识是最后走啊，说的是那个心窝那儿最后走啊。实际上说到那儿，它严格上来说不属于第八识，它属于魂魄。它不属于第八识，实际上第八识是包括见分跟色相分的，它属于是魂魄，属于魂魄，就是那个魂魄就像第八识的见分一样。
广阔的
啊，
广阔的多地方
是。对对对，就是这娑婆世界，你所就是都没在第八识之外，这就是一切没在心外。这个心，实际上这个心就是指的第八识。
魂魄。
对呀、啊，见就是精神世界，你认为就这一类的。
说他会有一个投胎，他会有
无
形窝呢。
当然了，你这么说是对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无形到有形的视线，这个都中间可复杂呢，复杂到最后才是投胎，前面最开始是无名啊，十二因缘嘛。对对对，身体的五脏六腑当然属于相分呀、啊，当然属于相分啊。对，相分就是你就这些相啊、就叫做相分。分就是部分，就是相的这一部分。叫做相分，不是相的那一部分，比如说我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啊，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那个都属于见分，见的那一部分，是这么简单。其实佛教中很多的名词，顾名思义就好了，顾名思义就好了。六根属于见分还是相分？那你说说这个六根是能见还是所见不就行了吗？如果六根是属于能见的，它就属于见分；如果它属于所见的，它就是相分。回答完了，归你了。现象就是刚才就说那个杯子嘛，看到这个杯子不是你看的，不是就是没有这个杯子咋知道你能看呢？这就是见性啊，见相就是见性啊。没有这个杯子你咋知道你能看呢？通过这个杯子就知道这个杯子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没在这个杯子之外。见相跟见性本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这还并不是等于是真的亲证的那一块，亲证那一块没有这些闲家具，亲证以后你可以这么说、还有的时候你用功的时候会提醒自己，哎呀不要再另外再去求取了，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当时亲证的时候的话并没有这些亲证的那个时候是躲不开的，并没有一个见相或者是见性，两个都没有。但是呢那个时候也不是断灭，你该看到的也都看见了，哎你不受再不受魅惑，也不受魅惑了，也不受忽悠了，也是不受忽悠的。但是并不立一个哎呀我见相了或者是我见性了，那个时候不存在这些念头。就是这么说吧，你告诉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世界还在吗？哎，这不就是见相就是见性吗？除了这个更没有别的东西。不是说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那个是气功师，有的气功师他能感受到人家身体的不舒服，不是佛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
本名，然后一念，哦，产
生了
这个，那为什么会有？
不同的个体，不同怎么会出现不同的个体？这个不同的出现的个体，首先它你不能说它完全的不同，因为什么呢？它就是大海里的浪花，它有这种大浪，有小浪，但是它都属于大海。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能说它是不同的个体，你不能说它是不同的个体。但是因为本质上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说它产生的就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个体，这是它由于它本质什么都没有的特点决定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由于无明怎么怎么样的，你无明你本身的就是能，那生能生所，你在这个地方上的话，自然各个的就有能有所，就有同有不同，有见有顿，这些东西都来了，这很正常的，就是各种的两边都来了，各种的对立啊。
我说是不是类似？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妙用啊，这就是妙用。你就想通了也不代表着妙用，但是理论上来说它就是妙用，当然是妙用。哦，好好，这个你说说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那个时候也不断灭。
那都没有妄想了，那有什么存在？
当然没有，那就是没有什么存在不存在的，就是没有存在不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断灭啊！你看，就像我们现在说话，该说还是说，该干啥还是干啥的。
那为什么要？
他自己的理上还不圆融，他自己的理上还不圆融，他还觉得性和相是矛盾的，他还觉得空和不空是矛盾的。实际上空和不空当体是一个，不是两个。那刚才说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世界还在，就是说的这个世界当体就是空，这个空的体现就是各种各样的世界。有，当然了当然了，一切玄学最后都要说到这儿，但是他们说不透彻，他们说不透彻，一切的玄学包括熊猫功夫一类的，我这个道教的这个道非道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什么的都说到这儿，但是他说的不透彻，佛说的很透彻，佛说的相就是性，性就是相，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完事儿了。你看那个老子说的，哎呀，什么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啊，说的就含含糊糊了，就是就这么说吧，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这就是佛法说的，就是世界的本质就是这一个。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你不分辨有。有和没有自然
不是的，跟你分辨不分辨没有关系的，有当体就是没有，没有当体就是有，不存在你分辨不分辨的事，这是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真理，这就是说的是科学定律，科学定律就是这样的，你分不分辨它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用功方法让你不分辨，都是为了让你就是说的就是最后的话能够认识这个科学定律，等到你认识到了这个科学定律，你自然不去那么分别了。现在分别带给了我们多少伤心啊，烦恼啊，焦虑啊，压力啊，爱恨情仇啊，都是从这个分辨中来的。不究竟的点就是它还立一个心呢，还有个心在，还有个东西在，还有那么一丁点的东西在，也就是说就是像庄子啊还是哪儿，他也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他还是到这儿，他不知道精都不可得这个地方上，那就全体毕现了。他说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他有，你不能说他没有啊，就是都到这儿含含糊糊的。佛就是这么说，佛说你看佛说了这么多，一直在说，还是遭了好多罪，还跟各种的 PK， 还回答各种的问题，有小乘的有大乘的，有的小乘的还可愚昧，佛也气得没办法，又有大乘的什么的，佛一直在说啰里啰嗦的，但是佛说我都没说过啊，我都没有说过，我都没有开过口啊，你看看我都没有做过啊，你们看到我做了这些我都没做过，你看看就是大的小的，佛在微细的地方，在大的地方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么体现的。不是的，是他真没有做过，他没有做过，心上没有挂。我跟你说另外一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央觉摩罗杀人，央觉摩罗就是他那个人特别特别的实诚，特别特别的老实。他找了一个外道为老师，谁知道那个外道的师母呢想搞他，他又不想去弄那个外道的师母，那个外道的那个师母就生气了，就在他师父跟前说了他的坏话。这个师父一生气就想搞央觉摩罗，他说我让你成道有方法，你去杀一千个人，每杀一个人你把他的小拇手指头剁下来，然后你把这些攒够了一千个人的小拇手指头，你就把他们的小拇手指头都穿起来，穿成一个花环套在你的脖子上，他套在你脖子上的同时你就成道了。
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杀人之旅，他杀到最后杀得风生水起，离他的千里之外的人都跑没了，因为只要能让他感觉到一定会被他杀，所以他的杀气很重很重，最后他杀不到人了，他完不成道了，但是他为了道他很坚决啊，他说我要成道要成道，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人杀，那要不然我去找我妈吧，我妈不会躲我啊，就到这种程度了，这佛就站出来了，佛站出来了，佛就跟他说，佛说他就追佛，他追不上，他追不上，然后呢他就停下来了，他停下来佛也停，他再跑佛也跑，佛就这样一直这样，后来他说你给我站住，他说所有的人都会被我看见，都会被我杀，你还跑啥跑，佛说我一直站着呢，是你一直在跑，你无量劫来一直在跑，你什么时候停下来呀，他一说哎，央觉摩罗悟道了，央觉摩罗在这悟道了，后来我说的是后来，后来有一次这个央觉摩罗杀名在外啊，有一次他在河边碰见一个孕妇，那个孕妇一下子难产生不出来，生不出来，央觉摩罗怎么劝他都生不出来，后来央觉摩罗跟佛说，佛说你告诉他你无量劫以来未曾杀过生，你去跟他说这句话，他一说那个孕妇把孩子给产下来了，那你说佛没有说过是因为他心里没有，难道你纵容央觉摩罗杀生吗，这里没有佛的无量福德，也不存在央觉摩罗的无量罪过，所以这是解脱，这个地方本质上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奥妙可深刻可深刻的，你就是我们怎么捞摸都捞摸不到，捞摸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有浅显的作用，浅显的作用至少这一生是这一生所在，你不会有什么大的烦恼疑惑，就是最浅显的烦恼，最浅显的利益是在这儿。要说利益来说，实际上明心见性的利益是生生世世的，因为它消弭了生生世世所有的罪和不罪，哎呀，那个说起来我们现在这言语没法说了就。
是那个孕妇害怕他，所以我才让他说。
哎呀，你可以说没有这个姻缘，也可以说正巧都可以，你怎么都随意解释，反正事实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没什么相关也可以的。啊，对，你这么解释就通了，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他就是他杀气重啊，他杀气重啊，啊，对，放下了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么解释，这就属于解释了，这就不属于参公案了，这属于解释。
是道家的那个《道德经》里头。
嗯，我对这句话印象不是太深刻，你说说是啥意思？嗯，
就是自己感觉我突然明白了那个。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啥意思啊？我没有太大的印象，对这句话《道德经》里的。
那这个真空妙有是什么意思？
真空妙有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世界还在，就是这个意思。
那
这个不在理解里，这个不讲理的，就这个地方不讲理的。嗯，你这个理解属于妙有，不属于真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要是修了心中心，你拿什么给你抢走它，你拿什么给你抢走它都不在你的理解里，等到你啥都不理解了，你就成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你什么都不理解了，那个时候全体毕现，你只要上了修行之路只管让你扔，你要是不修行的时候可以加点东西还可以，修行了就只管扔，等只要你扔到一定程度了，你那个本有的智慧就显发了。
明明我小的时候给我女儿讲过灌了点耳音，但我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秩序集守静读，就是说你就在这守着，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这个时候万物忽现了啊，原来就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句话不如另外一句话，另外一句话佛经里是这么说的，就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句话我觉得更好。生灭灭已，寂灭现，寂灭这个事儿本来不应该现前的，但是当时就是有个现前在。
我一直觉得生灭灭已这个是很高深很高深。
啊，你不要考虑了，这些东西都不要考虑，都应该忘掉它，都应该忘掉它，这些东西都应该忘掉它。
有
太多。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魂儿中阴。魂儿中阴身，阴神阳神。讲一下吧，这个叶子，叶霞玲，魂魄就是我们，这个凡夫的那个魂，灵魂，这个没什么可讲的了，灵魂这个东西，中阴身，中阴身就是这个灵魂呐、啊，在死了以后，你死了以后，你可以把它认为就是灵魂，死了以后这个灵魂就是中阴身，但是它中间有一个闷绝期，闷绝期的时候那个灵魂不起现，闷绝期那个时候，闷绝期过去了它慢慢就起现了，有一种意识，这个意识并不附带于身体，这个就叫做魂，也叫做中阴身，中阴身，中阴身是学名，中阴身这个就是存在49天，49天。
然后他就去投胎了呀，投胎了呀，这是这个。阴神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但是道教它有个出阳神，道教出阳神是另外的练出来一个东西，那是道教说的，那是道教说的那个东西，也有点是魂魄，就是你的身体在这儿，但是你的魂魄出去了啊，那个阳神也是魂魄，我认为也是魂魄，但是那个魂魄你可以自主，你可以自主，或者是它至少可以出去，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出去啊，那个就属于是。不是的，一生身跟阳神不是一回事，一生身是菩萨的度生妙用，他就是这么说吧，菩萨并不起一个一生身，但是道教的那个只要专一他就能够出，能够练出来阳神，就是这个菩萨的一生身要建立在无生的智慧的基础上，他才能够有这个一生身，那个道教的那个阳神就是你只要练你就能够出去，老人举过一个偷鸭子的例子，那个就属于阳神，那个就属于他练到一定的程度，他的神识出去了，他的神识不光出去了，他的神识还能做事儿。嗯，但是老人说过，就是道教的那个阳神很危险，这就不多说了。不多说了，因为他控制不好，刚开始的时候不熟练，他控制不好。你比如说一个炮仗，他可能就吓得回不来了。老人说那个很麻烦，反正是说过。阴神我不知道，阴神这个地方在哪儿听说的，出处在哪儿不知道。出去看不见的叫阴神，出去了看得见的叫阳神。刚才那个周师兄说的阴神是出去了练的那个阴神出去了看不见，阳神就是出去了人家看见你偷鸭子的，就是那一种的，应该是。偷鸭子是阳神，偷鸭子我记得是阳神。那个时候他没开悟。59完了啊 ,60。
61
好好好。
61梦中视线之己可以考察功夫之深浅。凡用功至密切时心感于梦。梦中能有主张者即不入三恶道之阵。已入三恶道者必心失其主为因有随逆而无主逆随业而高下入之而不绝。愚痴之可悯，且如梦中有一分力量，必醒时有十分力量者，心至于身，梦时为半离，死则为全离，死与梦，无大异也。
这个就是61，就是说的用梦来考验修心警戒吧，也没什么。虽然这个梦考验这个修心警戒的，当然了，你也别执着。你要是有了，你可以检讨检讨自己修心还差在哪儿，但是也别执着。大概就是这个，他说的这个说到说的就是有说到，但实际上的话，你要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啊，他是就是说的是不光有意识啊，不光有意识这个事儿，不光有我们的心对法尘，我们的第六意识对法尘，不光是这个事儿，还有一些就是坚实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些啊，就是前五根还接触前五尘，所以它这个是综合的，平时的是综合的，但是在梦里面，你前五根不接触前五境，所以它没有前五识，它只有第六意识对法尘这个事儿，只有这个事儿，所以说它显得就是直接，就是这么说吧，梦中有点像我们打游戏了。梦中跟打游戏有一点那个，就是第六意识的那一种的，纯粹是第六意识的，不受其他的干扰。所以说这个地方从第六意识的你的显现也可以体现出来你的意志，就是意志啊，就是你的那个修行的趋向啊。所以说二祖说梦中有一分，醒的时候有十分。
老师你说的这个梦中有一分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梦中的你这个定力好像只有那么一丁点的定力，但是你这一分的定力，你只有十分之一的定力，你在这个生活中的话，你就表现出来有十分之十的定力了，就这个意思。
做梦做的有一些相关的梦是吗？
不是的，做梦就是梦到一些警戒吧，梦到一些警戒，平时的你可能现实生活中碰到这个警戒会很糟糕，但是你梦里头稍微有点定力了。你如果梦里头稍微有点定力，那你平时遇到这个可能定力会更强。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是特别怕狗，然后有一次我梦见狗来了，然后我就念佛，
好
类似就这种。
水就接这个就行，接这个吧。
类似就这种有一点。
可以的，对，修行人是这样的，修行人一般来说在梦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害怕了就会念经念佛念咒语，这是这样的。到后来了就不是了，随他的便，你试试。啊，对，他咬死我拉倒。 他在他在我自己死去之前先让他咬死我，他咬死我了我就省心了，我就不用再考虑自己咋死了，你就这样试试。
是哦、
嗯、试一下试一下，下一次你做梦试试。
怕狗了，然后已经过来旁边跑了。
嗯
嗯、然后再后来就。再后来我就那个看见那个狗那个
狗你不应该吓跑它，它本来应该成为你的伙伴，你把它吓跑了也不好啊。将就蔫了好吧好吧。
哎老师
反正这都是梦，即便是这样就是在梦里头你有力量你没有力量这也还是梦、嗯、包括现实生活中你有力量你没力量也是梦，
现在睡的也是梦吧。
对啊。
就在梦里我说哎有一些事情还是自己不敢去做的。
嗯嗯。
然后在梦里就反正死不了死不了然后就去做了嘛。我、嗯哦、好像是在生活中现在也会要有那种就是做与不做的时候。
嗯。
就害怕嘛，知道自己不敢啊，害怕失败什么的。反正就去做去做，然后就反正就行
了。可以的，这些都可以，你去做吧。你去做吧，但是实际上这些做了就是也能怎么样的，也不能怎么样，都没事儿。首先你那些害怕那些担心是多余的，在世间上这些，但是话回来世间上不害怕不担心不多余，它也是梦幻泡影，总而言之都是这样的，这没什么，赶快把这块的东西都放下就行，但是你该干什么你就大胆的去做没事儿。但是明心见性不止于大胆的去做一切事儿，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就行了。这有什么理解的？你自己说的。现在是梦，它主要是从哪个角度说？是说它的虚幻性，它的虚幻性，所以用梦做比喻啊。现在跟梦它是有区别的，你要说起来是有区别的嘛？不是说的你在梦里头来一把刀，它就来了，不是那样的吗？它跟梦是有区别的，它不是你想的就马上就来，你需要通过一阵的努力啊，什么什么的才能。啊，但是为什么说经常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说它的虚假性，这个时候就用梦做比喻。张静凯，你不需要看祖师对六印的各个功能，你需要看那个干什么？你都修完了千座了，你的啥功能都没出现，还弄得一身烦恼，你还要再看功能？你别看了，你看了你万一自杀而亡怎么办呢？你这咋修的呀？你不要看功能了，你只管修就行了，你只管修就行了，你就看一个那个，你就看一个那个那个，就是元音老人说的有一个简单的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五印六，你看那个就行。简单来说，四印是成道的，二印是消障的，你知道这两个，你修二四印，你打七就行了。你打七之前的事儿太多了，你关于打七还有什么顾虑？他没修完千座，他百座都不知道是不是按照祖师开示修的。你得对一下手印，对一下手印，要对对手印，可能是放了好久了，还有橙子什么的吧，好像是，那还有橙子。打气顾虑没有的话，你这些事儿都没事儿，少找事儿，没事儿少找事儿。62，晕死能正常聊天吗？这就是我的正常聊天，不习惯拉倒。
62，修此法者必宿世有参禅因缘，故民宗教义宗下语录诸书皆我心中之注脚，唯一时之借用，及至究竟一切不有，宗亦空，密亦空，尽亦空，并空亦空也，纵横自在，空有其资，假立诸民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
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是在那个楞严经里的，楞严经里面的说这个如来藏，必先说如来藏本空，先说如来藏本空，然后说这个本空，但是呢它并不坏一切的有啊，并不坏一切的有啊，所以说呢它是当即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就是如来藏的本质啊，如来藏的本质是说这个的。它这个回到咱们这个地方上，从参禅开始说起的，参禅开始说，先说禅这个事儿，就是禅宗呢它留下来的语录什么比较多，我们经常的看，然后来看看自己修行怎么样。元音老人讲过很多禅宗的故事，包括刚才央觉摩罗的那个五灯会员里面也有，当然他有这部经，但是五灯会员你知道中国人的特点是好剪，五灯会员就把它剪就剪成了一段小故事。实际上佛就说的，我都停了几大劫了，你怎么还在走啊，就光这一句话，那佛经里头的句子可长可长可长了。
啊，就说就是这样子了，我都在停；那样子了，我都在停。你还在走，你还在走啊，都说的可长。他精简了，精简了，他精简的特别特别的精简。然后呢，松下的语录都是心中的注脚，为一时的借用。就是在这一块，圆隐老人他说了好多禅宗的这个禅宗的，他直接在这一块，圆隐老人说过一个啥？他说就是经教啊，经教的这个他是给十方世界众生说的。未免兜兜转转，未免绕，未免啰嗦。禅宗的它是直接，中国人的根器就适合直接看禅宗的。圆隐老人有说过这句话，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相当大胆了。
研究那个七和真心，我都觉得好绕。
对对对，
看着好费劲。
是，但是人家印度人都就是思维就是那么缜密。就是那么缜密，也是一种智慧吧。圆圆老人说的，你像阿难，人家能问出七个问题，像你能问出仨都不错了。所以圆圆老人讲的里面的禅宗的东西讲的多一些啊。实际上这句话要让教下的听了就可大胆了。我没有修心中心之前，我听了这句话吓一跳，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离不开经典的，我都没人敢这么说话。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还想说什么呢？我们见过在修心中心的人中啊，有的人他非常非常反感禅宗。我认为这种人就是他修行出了问题，他应该检讨。修心中心的人不应该反感禅宗。如果你反感禅宗，是你出了问题，不是禅宗出的问题。注意这块，你可以不懂，你可以不明白，但是你看到禅宗就觉得憋屈，就觉得别扭，是你的修行出了问题，确实有啊，确实有啊。有个师兄，我们现在不联系了，他就每一次都问可多的那个袁师兄吗？啊，就是那一个嘛。啊，对对对，啊，他是要拜陈观法师的嘛。啊，对对对，他问的那种的都是那一类的，都是那一类的道理的说法的。但是他愿意打坐啊，他愿意打坐，他也不肯放弃。他问的都是道理那一类的，很复杂很复杂的思维，他就反感禅宗，反感禅宗。他要去拜陈观法师，哎，陈观法师还正好不收心中心的，他说心中心是邪法，这俩人还搁不到一块儿去，他还非要拜他，他还非要不收他。现在回过头来说的话，当时的反感就不应该饶他，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也没办法，他就是不喜欢，他一直喜欢看经教。
是昨天那个？
不是昨天那个，不是昨天那个，昨天那个当然有一点那个味儿，人家是投奔仁泽法师的。
说那个袁
一
荣是吧？
啊，对对对，那个女的。所以我就感慨，这些心中心的师兄各有因缘，咱有啥办法呢？哎呀，其实修心中心本来不需要那么拉里拉杂，你刚开始好好用功，什么东西都去掉，有空的时候打七就没事了，本来简单的很。你看看这些之间各种的那个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咱也没办法。当然了，当然了，老人说的是以禅为体嘛。以禅为，但是说到这儿了就要往下看了，这个也都是空，也都是方便注脚。圆圆老人在哪儿说过这六个印？你到时候微信上你问我，我的收藏里面有的，我的收藏里面有。你到时候你微信提醒我，结束以后你微信提醒我。空不空如来藏就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就是空不空。空不空的话就是空和不空它不矛盾，这就叫空不空。你不能说如来藏是空，你不能说如来藏是不空，你如果这么说都有一定的偏颇。对对对对对，就前尾贴的这个，就前尾贴的这个就是了，六个手印的。所以说参禅的这个可以借用，你修千座的时候可以借用，可以借用。当然了，究竟的来说禅静谧这些都不可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既然连不可得也不可得，你该用禅宗的就该借用禅宗的就借用禅宗，该借用密宗的就借用密宗，该借用净土的就借用净土，这三个都可以借用。所以说我们心中心法可以说不是禅静谧，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心中心法是禅静谧互融的这样的一个法，这两个说法都是非常对的，都是非常对的。这就叫纵横自在，空有其资。这就是二祖就联系了，你看二祖他很会说空不空如来藏啊，前面的那个陀罗尼心之至空至密，就是二祖在这一块他很会，就是在这个归纳到一个很好的理论这儿来，他给这个归到空不空如来藏了。这实际上是说的是我们心中心跟禅宗的关系，但是你要说空的角度来说，岂止跟禅宗有关系，跟密宗也有关系，跟净土也有关系，
但是在本质上来说的话，跟禅宗是很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很一味相投的。禅宗的那些东西就是打，它有几个特点。禅宗的东西，首先它的开示是直接的，像昨天今天的那个何钦说的那个，在群里都说的那个，他看了很多的经教，但是禅宗的里面就说过呀，就是你到了禅宗这儿，实地是什么干始觉，一句话，其实你心里头早就知道实地是梦幻泡影，你不敢说，他一说你就放心了，不要在这些地上流连了，你好好的就是问你的心在哪儿，你求心正道就行了，你不考虑地不地的多好呢。禅宗在这一块直接，这是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说的。另外一个，你看那个，我们说，哎呀，成佛，就像他说的，你成佛了，能不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苦啊，他身体上的难受啊？你看那个达摩就说了，只有见性才是成佛，只有成佛才是见性，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别的东西都不是成佛。什么什么又说到念佛得升天，什么持戒得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各有各的，都不是成就，只有见性才能够成就。就说到可直接可直接的，这些地方就把你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给你打掉了，给你打掉了。嗯啊，对对对，持戒得聪明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它各有各的那个，他就说唯论见性，唯论见性的这个最早的话不是六祖说的，最早的这个词儿，把这个词儿跟成佛划等号的，实际上是那个什么，是那个达摩的那个血脉论，达摩祖师的血脉论。所以说在这一块禅宗，一个是它的开示，它没有那些枝末，让我们能够单刀直入的一门深入的去修正，在这一块不用有那些思想负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在用功的诀窍上他有很多的开示，歇啊，消停啊，没事找事，别没事找事啊，这些的他经常的都会提醒你，不在别处啊，什么什么的，你要是在一个地方上好好用功啊，不要考虑别的呀，就这些的开示什么的。自古大德禅宗的这个用功方法跟我们都很相近，都很相近，虽然说总体来说一个是提起一个是放下，但是那个心地上的用功扫荡的那个味道是很相近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认为自己错了，他认为自己已经知道道理了，已经明白了，已经懂得了，但是实际上呢他还有走作。还有一种人呢，他虽然明白了，但是他的心里头还有疑惑没有去除干净，这个时候禅宗的祖师他会可活泼的给你找出你的病根在哪儿，或者是你原来你觉得自己对了，他一找你就发现你自己不对了，省得你有错误啊。在这块面呢，禅宗可是毒辣的多，那教下的就没有这么毒辣了，没有这么毒辣了，就毒辣的很。他觉得自己没错，哎呀，你们这些人都不行，我看不起你，但是我表面上我不说，但是我也不搭理你们，我要走了。禅师就开始说啊，就开始问他了，你看看教下不是说了，一切都不在心外吗？对不对呀？对呀，对呀，一切都不在心外。那这个石头在你心外吗？不在。哎呀，你看看你还要走，你还要去行脚，你搁个大石头在心里，你行脚累不累呀？他一听说的有道理呀，啊，这好像是自己哪儿不对了。到底哪儿不对呢？他就放下以前的，开始说怎么说都不对，怎么说。后来他矫忘了，禅师说，哎呀，这个时候一切现成，当下就是好多好多，就类似这样的。包括缘无克勤的那个时候的话，都辩才无碍啊，对答如流啊。那个佛果这那个他师父拿他没办法，他师父说，你就是你等着吧，等到时候你生一场病你就知道你错了。结果他真的生了一场病，他真知道自己错了，赶快的连夜奔回来又投奔他师父了。就好多的这种嘛，他很活泼的，禅宗他很活泼啊，就在这一点他可毒辣了，非常非常活泼。啊，那当然了。
非常好。
啊，对对对对对。
就一般道理直接告诉你多好。
乃至于他就是没有事儿到你这么一说已经生事了，已经要挨打了，就是这样的。他生了一场病，他发现自己的那些对答如流没有用，他照样心不安，他照样觉得自己还没成道。哎，对对对对对，不是的，最开始的时候是直指就够了，后来的话慢慢的祖师多了，妄想纷飞也多了，那个知见也多了，这个时候的话就要参化头了，通过参化头先让你专一凝成一个疑团，再把这个疑团打破，后面的是参化头，前面的时候就是起疑情参化头，前面的时候直指就行，前面那些到达摩啊那些的都还是直指，不会参了。从整体上来说，当然了他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迷，这个就说大悟多少次小悟多少次了，但是从我们从禅宗的虚云老和尚的那些也没有，就是纵然还有疑也不是大事了，至少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再没有疑了，实际上的时候那些疑都不能怎么样他了，就是有疑惑那也是习气，自己知道，哎呀你怎么又找事了，
没有什么信，也谈不上疑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疑惑也没了。这个地方就是个人的因缘各有不同了，有的人疑得重，有的人疑得轻，疑得重的他很可能还要再参，这一次没有力量他再参谈再参谈，这都有的。所以有的人的因缘曲折，有的人的因缘不曲折，实际上圆悟克勤的因缘已经曲折了，到宋朝以后禅宗的这个因缘基本上已经很曲折了。你只看到了虚云老和尚是就是茶杯打破了，他在此之前他花的功夫也是很多，非常曲折的，那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那闭关多少年，60岁了可能是。
就是禅开悟以后不一定再提再有什么意
义。开悟你非要立一个开悟以后的话，开悟以后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以前以后，哪有什么提起放下呀。成道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个挂碍重重的在你的心上放着呢。并不是时有神通，你那是两回事儿。还有神通啊，大部分时候不是神通，是障碍，是障碍。因为他多了一个事儿，多了一番思虑，成了他的障碍了。所以说，关键是无碍。这个佛法的神通是无碍，这个地方上，并不是在什么事儿上跟别人做的不一样了叫神通，不是那样的。并不是有相的成道，不是有相的成道。
有挂碍的。
这件事不应该成为你的阻挡，这就叫做无碍呀、啊！不应该成为你的阻挡，它阻碍不了你，挡不了你，挡不了你的道，挡不了你的道。其实就像是桌子，桌子在这儿，它也没障碍你啊。桌子当下就是性啊，其他的也都一样。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生活上，例如现在疫情哈，那我就觉得，哎，我做什么事情还是照常。
照常啊。
对，然后就是好像，哎呀，那里有疫情，但是我就好像就没有阻碍的，我就。
哪里有什么疫情？
不是，就例如我在出差的那个地方、没有疫情，但是我正好我就没有阻碍的就过去了。
那不是的，你不过去也不应该成为阻碍，就这样的，这才是呢。你不是那个，就是说你畅通无阻，那个要向上的畅通无阻，而是说的他有疫情了，你不去是不是也可以啊？
路上的事情是要一定要去的吗？
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的，万一你去了得了怎么办呢？
得了
啊，得了也没事儿，得了也得了，那也就不是阻碍了啊，并不是说的，就是说你破门破山过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并不坏世间法的规矩啊，并不坏，是这样的，这就叫心无碍了。其实世界上本质上的事儿都是没事儿，但是还是随顺世间的相，随顺了也没事儿，随顺这些相。随顺之间，人家不让你去你不去，人家让你去你去，人家让你工作你去工作。嗯，知解宗徒。要是这么说啊，那金教师悟人悟的更多，那就一竿子全打死了，就他的那个神会的那个水平啊，菏泽神会已经比金教师强很多了，他说法非常非常活泼，后面他还开过无遮大会呢，无遮大会就是跟那个神秀那边的人辩论，神秀那边的还辩不过他。
那他自己是。
啊对对对嗯。
他自己
啊对对对。应该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从明心见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他确实是耽误了。他确实是害人了，但是从另外一个从经教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他说的这些理也都不会害到哪儿去，也都不会害，从那些人的角度来说啊，对对对，也能吸引一些人让他入道啊什么的，就是也不会害到哪儿去，也不就他说的已经算是很没有很不错的了，很不错的了，从那个角度来说，但是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可不就是、啊、害人害己吗？这一般说害人害己的不多说，我们也不多说，你这么说等于把很多很多人都一竿子打死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具体到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具体到我们从来都是这样的，你就不要考虑了，你一考虑这个负担太重了、啊、就像是这个佛系让大家去看维摩诘一样，维摩诘那么大的范儿，我们都不配去看它，完了那就完了，那谁配去看它？要这么说没人配得上去看它了，那怎么办呢？实事求是吧，我认为我一开始学佛我都觉得实事求是的说，还有一个你知道的就说你知道，你不知道就说你不知道的，你实事求是的谈你自己的修行体验，然后供大家参考，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不会，也不危害，也不树敌。看到有把药放在手心里治病的，那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你没有治过病吗？你没有治过病吗？那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情况下，那是老师的那父亲那时候得重病了呀。你现在管那个闲事干什么呀？
你不应该管那个闲事儿，这个先做后，这个啊不是，你就现在还没到先做呢，更不应该管这些闲事儿。你现在不要管这些。打坐的时候，摆坐的时候，打坐不定时间，自己觉得够时间就下坐，太轻法了，太轻法了，那不行。张静凯呀、啊，张静凯呀、啊，你要是真这样的话，你这很糟糕。我告诉你，没有这个摆坐的基础，你不可能明心见性。在新中心这个法这个地方，摆坐就是基础。因为我们见过历年来见过很多打七的人，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打着打着发现他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一看回头看他摆坐手印不对。无论如何，摆坐有错的话要及时的补，补好了之后，这是地基，打好了之后再修二次印。你地基都打不好，你的手印都是错的，你的规矩都没按规矩来，你想成道，你那就是空中楼阁，知道吧？你这个情况啊，你就不要再打七了。你要是摆坐没做好，你应该把摆坐补回来。嗯，原来是为了脑鸣才上新中心，现在上了新中心，发现明心见性更重要。但是脑鸣影响自己的定力，脑鸣怎么会影响自己的定力和专注力呢？一点都不会影响。他走了，走了就算了吧，走了就算了。他这种情况打七没什么用的，他应该先把摆坐补好他。嗯，开玩笑，这个不管他想要什么，他修心中心就得先这样，先这样吧。他这样都没有，你跟他讲话简直是对牛弹琴了。就63吧。
63，明心见性，即彻透后，居于八地位，名为无学位，但欲启用。一人转道有学，此学乃学世法，一切妙用不离世故，人情世故，再留心通达，方起大机用。其妙处全在《论语》一书。学佛者何可废儒？
嗯，这个是说的是儒的事儿。二祖说的要看《论语》，是在这儿说的吗？周师兄，你们有印象没有？是在这儿还是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后面会有。
嗯，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看到二祖的书，我就赶快买了一本《论语》，我又嫌自己看不懂，我买了一本什么南怀瑾讲的《论语》，老厚了，然后我搁在架子上再也没看过。后来有一个师兄他要拿走就拿走了，然后那个师兄的知见还可邪，我还有点印象，也没有看。但是后来学完了新中心倒是看了这个事情啊，这个《论语》的事儿，我建议还是迁座以后。
奇妙全在轮椅之处。啥意思啊，老师？这个
啥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吧。到时候的话，你就是个无事人，在学佛这一块是个无事人，但是在世间法上不通达。世间法上的是啥？世间法的就是这么说吧，在我们中土大地的价值观里面，他倾向于追求儒家的风度的那种的。你那一种的，他容易让大家就是哎比较服众，比较清新，比较喜欢。所以呢，你也要知道知道啊，你也要知道知道，不代表着我们要跟儒家相同，但是很多时候跟儒家做的比较一致啊，比较，因为他喜欢这样的，嗯，就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式的，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啊，忠孝仁啊，喜欢这些，
仁义礼智
啊，对对对，知行合一可不是《论语》啦，知行合一可不
是
《论语》啊。
王阳明的
这个儒家的是不是也归到儒家了？也归到儒家了。他是属于是宋儒，就是那个那叫哪一派呀、啊？他是哪一派呀、啊？也是归到那儿了。宋儒心学，对宋儒心学的那一块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很简单，知行合一就是你的就是你懂得的道理，你事儿上还透不过呀。这两个应该合一个呀，就这么简单。嗯，我看看啊。无学位的意思啊，你看我们说这个佛教啊有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空无相无作就是本质上是空的，是没有的，这个是无相的。你不是达到，你不是有任何造作的，你任何的造作跟这个本质都不相干，跟这个果地都不相干，这就叫做无造作，无造作。这是第一个本质上来说的话，这个东西不是造作而成的。但是你不通过一番造作，你不可能认识到这个东西不假造作，你必须要踏踏实实的修行。我们现在是属于前面的踏踏实实的修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等到你踏踏实实的修行到见性了，修行到见性以后，你还有习气，这个时候还要出习气，这都是在造作。 就算是你修到除息性修到一定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你再造作你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了，就是到八地。八地的时候就是你任何有为的修行都没有办法再提高你的正量了，这个跟那个本质上的无造作就更靠近了。就是八地的修行，你通过有为，你说打个坐加个坐，你再想提高你的正量都没有了。你的八地之前还可以的，你习气重打点坐，哎，你的习气轻了也没那么在意了，可以的。八地的时候就是你就是打坐就不存在那种习气了，不存在那种很重的习气需要通过有相的修行能够挽救的了，不是的了。就是八坐不是通过你的造作修行能够提高的了，需要什么呀？需要是在事儿上去跟众生去滚。去跟众生滚，你滚进来，哎，我这个地方上还放不开，还有个无所得在，你看看我这还不行，我这遇到事儿了，又开始怎么样了，他才能，这个叫就是无造作地，八地就是无造作地，无造作地，无作地，这个地方不容得一点造作，你是造作提高不了，不能够通过你任何的有为的造作，刻苦修行啊，刻苦的闭关啊什么的，让你从八地升到九地，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个就叫做无造作，这是指的是这个修为上的这一个。但是呢这个虽然是这样呢，本质上的修行上内心的这个内政上是无造作的，并不代表着他不干事儿啊。他的内政上越是没有造作，他干事干得越活泼越起用。所以真正的起用是从八地开始的。八地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可以起一生身了，就是各种的一生身非常的惟妙惟肖，这是不动地一生身啊，就是从这儿起的，从这儿起的。
那个方便力。
对，方便力，他的内心越空性越没事，他的方便力越大。八地就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标志点。哎呀，你就这么说吧，初地这里已经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所以说我们知道有这个地次，但是我们不要给任何的具体的事和人安比较好。再说齐老师还这么说，齐老师我没见过一个八地的，这就行。但是我们有八地以前不一定都是有为的，八地以前你可以有为的，可以无为的，都可以，没有说一定要有为，就是八地以前你有这个可能性。实际上初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些是无为法了，初地的时候他在见地上已经知道，但是他习气重，你通过有为的修行可能还有点用，你就是加坐打坐闭关就这一类的。中间的那就是那个渐次嘛，就是大概的这种渐次的话就是这样的，你习气越轻你就地越往上呗，就着相的劲儿越少，着相的劲儿越少，心里头越空静，那就越上上升进呗。但是我们当时的时候对，当时的时候老师每一次都说的初地都没有地不地的了。出地都没有这些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修行总有点好奇，我看看我能安到哪儿，我是七头环四头环阿罗汉还是出地啊什么的，老师什么出地这根本都没什么地不地的概念，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打过去了。啊，那个是小乘果位啊，那个是小乘果位，小乘果位的那个我
不管他也没事。
啊，对对啊啊对对对啊啊对对，我因为我们的本质上就是大乘的，我们学的就是学大乘的。
细
货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八地之前，微细货的就是你根本就看不清说不着的，这个是八地以后的。微细货就是你根本都说不出来的，你别说八地了，十地等觉还有微细呢，到底货是啥任何一个佛经也没有说清楚啊，所以叫微细。微细就是你说不清楚的，其实微细没有玄妙，就是你说不清楚，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就这么简单，这个很正常啊，这很正常，这一点也没有什么玄妙，包括习气啊，包括种子啊，都是这一类的，就是习气种子都属于这一类的，它不是没有，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显现，它就叫种子。啊，
习气和种子都是祸。
那你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说微，刚才说的那个微细祸，极为细，极为细，这个祸想断除，是一定是在八地以后。
对对对对对。64
念心要善用身心，此非深刻精细多心之位，乃求其意之深入，勿真于缘而已，以般若妙用在恰到好处，非缘观深入不能真其妙，此为明心后为能。善用身心者，以用而不偏不执故缘，不善用者则无深刻而多疑似，必至见欲深疑欲大 而般若之妙用反至。
嗯。哎呀，其实六十四很简单，六十四的就是你想要起用必须得正体，就这么简单。你谈不上正体就不要说起用了，你要说起用用反成其害，就谈不上用了，就正体这一件事儿，没有起用这么回事儿，就这么简单。为啥呢？你不起用的话，你就是就哎呀这个地方啊就很麻烦了，又有疑问了，越有疑越麻烦，越有疑越麻烦，反倒碍住你了，反倒碍住你。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活泼的，活泼的。你要是没有事儿，你自然是活泼的。你要是有心里头有个东西，它就不活泼了，它就不活泼了。
您说的那个正体就是自己，
正体就是明心见性。嗯。
哦，就是明心见性。
啊、嗯，对对对。
然后自己去这样子去打坐啊，去做啊，这样子。
正体就是明心见性，其用就是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
啊、嗯，自利利他，自利就是自己得到利益了，还能够利益别人。自利利他，自他圆满，这就是佛法啊，佛法的觉悟。啊，这是二祖的，我们在学的是二祖的。你说出来这个道道来说的话，就是很那个身心啊，要精细啊，深刻呀、啊，多心啊，嗯嗯。但是呢，这个要圆融啊，要圆融啊，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啊？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啊？要圆融啊。这个二祖说了，还是明心，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话，你用的就是不偏不直。你不明心见性的话，你有个东西可捞，你就在这个地方有个固有之见了。有个固有之见的话，就容易起疑问了啊，容易起疑问了，还很牢固，还很执着，就不好办了，反倒耽误了这个用，反倒耽误这个用了。所以啊，世间人的所有的用啊，它都是有局限的。也许我们看到世间的有什么兴旺不兴旺，兴旺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再看几年前兴旺的，现在不兴旺起来的话，可是够那个的。就是世间上的这些兴旺不兴旺，那都是生灭法，那都是生灭法。而佛法中的这个应用，它不是在这，佛法中的应用它是无事儿，它是无事儿，它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它可活泼。即便是在生灭法里面，它自己也是自在的，它也是自在的，都没事儿。都没，它跟这个跟世间的那个起用啊不一样的，不是说要以一个标准，就是世间要有什么的，而是世间上的这些事儿，它都是生灭法，它是自在的，它是自在的，它这个用是自在的，不代表着就是起用一定要有一个世间的这种的兴旺相，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佛教中的智慧是这样的，不是世间人用的那种标准。很多人在这个正体起用的这个用上，老是用世间人的标准，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能够做得更好了。做的效果更好了，更有什么向上的一些体现了？实际上没有向上的体现，没有向上的体现的这些的才容易活泼，才是可活泼可活泼的事儿。
这个身心还是
身心呢，就是恒久心，恒久心，嗯，恒久心，还有一个全面呢，在什么地方上都是用这个心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在什么地方上都没有离开这个心啊，嗯，是在这个地方上全面恒久。是这个意思。练心要善用身心，这个非深刻精刻多心之位，乃是求其意之深入，悟真于言，悟真于缘。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说哎呀吃饭的时候原来没有吃饭，对吧？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没有心可见，没有性可明，但是呢遇到事了这就不是了，没有事可遇它不是了，遇到事了我照样的该烦恼烦恼，我该生气生气，我该这个我该就是说的是这个自己不能自主就不能自主，就是这些事上，这都是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想想没有这些世间事可得呢？他把明心见性呢，他只是用在了一个很片面的地方上，他稍微有一个误处，他不知道连个明心见性都不可得，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可得的了，没有佛道可成，没有佛可成，没有道可证，乃至于没有什么净土，没有什么秽土，乃至于没有更没有世间的这些，更没有对错，什么都没有了，他没有真到这个圆的地步啊。就是你看他说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他好像什么都不在意，但是你看他世间法上还是很重很重的。那在意的很的那个他就是不真啊不圆啊，就这一类的很多，他这个意啊不深刻不广阔。什么叫做深刻叫广阔呢？连个日子都没有啊，你佛法的这个深刻广阔，我们这一生算什么呀？你放到佛法里头是根本都没有这一生不那一生的，短暂的要死，那你可能你一脚踩下去在另外一个世界都已经是几百年了，就是这样的。 那种的洒脱啊什么的，其实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我们在这天天鸡零碎脑的在这掐来算去的这种的，所以说这个真和圆啊，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是通三世的，它通三世的。在这个地方上，明心见性这个既不存在过去、现在、未来，也不存在十方一切世界，这个地方全都是归于空。因为这个地方归于空，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和十方一切的世界，它都是遍，就是遍一切处都没有在自己的心外，都是圆融的，也都是圆融的。因为它不存在，所以说正好它是圆融的。就是我们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用处，它不光是用在我们生活中没有烦恼，它用在了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世界都靠着这个明心见性，是这样的。这就叫做至真至圆。这个地方你对对佛经，多对对佛经，多对对祖师开示，你的心境就广阔了，就不是那么一丁点了。所以齐老师经常说，打一千座不是这一生的利益，他的利益是生生世世的利益。
那您说的这个就是
我们说啥都应该是针对本来呀。
体验到我就觉得，我就体会不到他这种不存在。现在
你别重视在体会上，他不存在是他本来不存在。你别重视你的体会，你那个体会是虚妄的。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意是无意，无意才是最广阔的意。别轻忽了这个无意。这个无意就是变十方变三世，他也没有离开这个解脱意的究竟的这一块的。而且他变十方变三世，无论你碰到什么都可以解脱。
那
我善用身心的，善用身心的就是你别固执己见，己见的那么浅薄，别固执己见的那么浅薄，善用身心。善用身心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这些的，你就是你有这些道理，想一想，你能够放得下自己那些粗浅的那些，也算是善用身心的一种吧。能够放下一些粗浅的一些执着什么的，那也算是善用身心吧。我觉得这个练心要善用身心，就是说的是把这个不可得变一切处去善用它。
当然，真为着为什么就是无明。
对对对，嗯嗯。虽然是个无名，到后来了，到后来也不妨解释，那是后来的那一步了。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不存在个为什么，到后来的话也不妨都有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在恰到好处，不能够真奇妙，就是这个用而不偏不执故圆，就是虽然有解释了，并不执着这个解释，这个解释也是方便说，解释完了就扫了，解释的这个就是哄小孩的这个东西，哄完了也就扔了就行了。这就是慢慢的，其他的慢慢的都圆通了。先要根本这个地方上依法不立，其他的慢慢的都圆通了。我觉得这个练心要身心呢，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变一切处的，都是在用这个，都是在用这个正体的这个体，都是在用这个体，在平时啊，吃穿动用啊，都没有离开用这个体，这个就叫做练心要善用身心。练心要善，但是具体的在练习的过程中啊，你最好不要刻意的去提这一条，你刻意的提这一条，你都连吃饭走路都不会了，你平时还是直接点好，直接点该做什么做什么，它就运自然包含在这个第64条的道理，自然的包含在，就是就这么说吧，你一切不理会，这个64条自然的包含在这里面了，这就是练了。就这样，你别把这个当成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就反倒是一个包袱。但是你要知道，你一切都不理会，这个里头自然包括这一个，自然包括这一个。说二组的特点就是他说道理说的非常非常细致，非常非常细致。这就是说的练心在于身心。
嗯，
多一次就是不善用的人呢，他就是他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他一个坚固的东西，这个就是深刻的意思。深刻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不善用的，就是他还有个心里头还有个东西，比如说有个道可成，有个性可见，有个果位可证，有个善可做，就这些，这个东西就不好拔了，一到这个地方他就愣了。就简单来说，我们说有个善可做的吧，人家说你看你这样发火了，你不善了，他一盯的就愣住了，是哦。他起用就不活泼了啊，这是这种。还说有个道可成，你看这是佛到这儿了才行，到我们这儿怎么可能无为呢？他说是啊，我怎么提无为了？哎呀，这不对了呀，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他有个这个东西，他就不活泼了，他就是他有一个坚固之处，他有个坚固之处。这个深刻不是个好词，是个坏词，就是他这个地方坚固了，然后他就会怀疑啊， 他就是他有个这个东西，他用着用着他就觉得这个不对劲儿吧，这不大对劲儿吧。他抱着一个什么东西，他用着用着他就会觉得不对劲儿。他喜欢善呢，他就觉得这个善不对劲儿。他有个佛道可成了，他有时候觉得哎，这个佛道这个到底是应该是啥，真的是这样吗，他就会起疑了。包括我们说那个信佛的，他的使劲说信佛的那些，他多少都有疑的。你知道真正什么时候是真正信佛了吗？就是没有一丁点的信不立了，那个时候是真信佛了。就像你是个人，你都不用信自己是个人，什么意思？这样的话，他一犹疑，一犹疑，他就开始犹豫不决了，一犹豫不决了，就耽误他的用了。但是平常的人，他也有他用的自如的时候，比如说你吃瓜子儿，比如说你走路健步如风，那都是你用的。因为啥？你都没打他当个事儿啊。你都他你用的太熟练了，太正常了，太自然了，本来就是这样的，你那个用的都可自如了，就是他其实没事的时候，这个是最自如的。
那我用啥用
的不自如？说到本质的时候，说到本质的时候，说到本质的时候，这就是这么说吧，你还有个啥在，那就是本质上的话，你就是没就是等于是你在用上还没有完全的明心见性，所以你还会不自如。但是你这个不自如具体的体现到哪儿我不知道，可能会在你的平时生活中碰到事儿了才知道，没碰到事儿体现不了。
你自己都自如了，干啥的自如？
具体的意思啊，具体的意思，你现在有这一问就已经是不自如了。他现在没有碰到，但是他会碰到的。
对，
所以也没关系，你只要往正道的路上走，这些疑都不是个坏事儿，没事儿，都没事儿，都没事儿，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疑的。齐老师还专门说过，心中心还不怕疑，你疑没事，只要你肯继续修就行了。他的那种的疑的可多了，你不知道，一看老人说绵绵密密，他就完了；一看静乱，他都完了。都有的，都有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啊。那你就没有个信，就不存在疑了。就是还是到这儿，你不落到这儿不行，你不落到这儿不行。现在就到这儿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到点儿了。
老师是每周日都会有吗？
每周日都会有。嗯嗯嗯。
是。